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久违的电影麦格芬，我是呼噜，
我是朽木。
今天我们来聊奥本海默。
对，没错，我们终于在大陆地区可以看到院线上映了。之前呢，我跟呼噜同学是在大概八月初的时候计划过去澳门看这部片子，但是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后来那一次这个行程取消了，
而且我们是已经把酒店机票全部都已经订好，然后临时取消，所以酒店机票的钱几乎都完全没有拿回来，
打水漂了。对，
是的，本来是想去澳门的那个普京电影院，因为他们那边好像有相对比较好的就是胶片放映的电影院，因为在上海是没有的嘛。但反正我们这次也看了，八月三十号首映那天我们就去看了，然后看的就是一个普通 IMAX 场。
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这个片子确实推荐最少要去 IMAX 厅看，如果有条件的话选效果更好的
IMAX
厅。对，
厅啊，这些比如说浅滩的 Movie 啊，因为我们去灌篮高手应援场是在 Movie， 据说现在 Movie 是上海就是说电影院配置可能相对来说最好的一家电影院了。有关于灌篮高手应援等等，我们可能会到奥本海默全部讲完之后到最后讲，因为我们其实有三个月没有更新了，当中也看了很多院线，包括是一些这个网上的新片，
也是呼噜同学对于灌篮高手这个片子的应援场、
这个、
我们这个无限痴迷的一两个月的时间。
对，这个事情其实还是非常有充满了戏剧性，有很多 ups and downs， 但是这个我们到之后再说好了。我们先说回奥本海默这个电影，要不先说一下对这个电影的观感，以及说看之前需不需要做一些功课。哦，还有就是说一下奥本海默这个电影，就是看 IMAX 场的话尽量要坐在最最后面，就是如果是12排的话，其实我觉得11排就10排以后的位置实际上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当中有非常多的人脸特写镜头，就是跟拍那种人脸的镜头。但是呢，因为我买票的时候十排以后基本上都坐满了，所以呢我就买了第九排，相对来说观影感受有一些晕，稍微有一些晕。然后因为朽木是出了名的就很容易看电影晕，就如果大家听过我们之前聊的那个宇宙编辑室的话就知道，
死去活来
他就只看了半个小时后面全晕过去。所以在看奥本海默这个电影的时候，三个小时前一个小时我一直很担心朽木会不会晕过去，然后呢看着看着是到后面两个小时越看越入迷，越渐入佳境，而且这三个小时我会感觉时长完全不长，我看得很投入。
对，因为我看之前呢我也有一点担心，像我这种就是习惯了做一点功课了解一下历史背景的人，对于奥本海默这段历史说实话我是真的不清楚，曼哈顿工程稍微了解一些，但是对于他这个人我是真的不清楚，再加上呢三个小时的时长，传记主题的电影，我很担心当中会比较困，但是确实真的开始了之后基本上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后差不多渐入佳境。
你和我一样，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呢主要是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可能我最感兴趣的那个时间阶段，在描写他可能早年的生活和进入曼哈顿工程之前的那段事儿。那段事儿呢我不是特别熟悉，就隐隐约约看到有很多应该是那个时代，因为我之前对于就是说不管是爱因斯坦也好或者说是波尔他们这些就是做理论物理的人是很感兴趣，看过他们那些书的，隐隐感觉呢就是说有这些历史上非常出名的物理学家不断的在出现，但是呢我有点对不上号，所以说那个时候呢是有一点迷，再加上就是说诺兰的风格他一定会把一个传记电影的时间剪碎了，包括最开场实际上是从庭审开始，
对对对对，
然后再穿回去，来回穿的过程当中我对于就是说这个人的生平实际上是有一点搞不太清楚的，然后呢等到一个小时之后就开始渐入佳境了，所有的东西感觉都串起来了，再加上就是说整个的展现的过程你会越来越能理解到就诺兰为什么特别想要拍奥本海默，这个人身上确实是虽然我之前对他几乎没有任何的了解，但是我就已经能看出到他身上就非常多的矛盾性和就是说复杂性在这里，所以说就看到中期了之后就会觉得哦，原来是就感觉你在随着诺兰的视角逐渐的去揭开这么一个你可以说是饱受争议或者说是饱含多元性讨论的这么一个人他的生平轨迹，而且这个人确实非常有人格的魅力，所以你才会觉得哎，越来越有意思越来越有意思，所以说整体上来说三个小时看完了之后真的是意犹未尽，虽然倒还没有 要让我产生立刻要二刷一遍的、
啊、
因为它不会像信条或者说是像就之前诺兰那些就是打碎了烧脑的片子那么需要去二刷，但是看完了之后回味感觉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嗯，我是决定要去二刷，是因为我今天在做功课的时候发现实际上当中还是有很多人物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做了功课之后会清晰很多，所以我打算去看二刷的时候应该会发现更多的细节。然后我现在想了一想，其实我不是说我是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开始越来越沉浸是吗？那一个小时的地方应该就是他们决定去那个小镇上面建、不是就是去建一个小镇，那个叫什么地方，
莫斯阿拉莫斯、
对，然后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想到了基地里面他们召集了一群科学家去端点心，
有点那种感觉。
对，然后我就从那个地方开始就感觉非常让人情绪澎湃，从那个地方开始
居然还能记得基地的端点心。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奥本海默在电影当中不是说了一句话，就是说这个核弹的实验开始，或者这个核弹 will go off 在一个小时五十八分钟的地方，就是这个炸弹会爆炸吗？然后诺兰是真的就很喜欢玩时间梗，那这个炸弹在 Trinity 那个实验爆炸那个点就是奥本海默说完这句话之后 exactly 一个小时五十八分炸。
诺兰是对于时间这个玩时间的这个事儿是耿耿于怀，这个片子当中都忍不住要插一个小梗是吧？
对，然后我对这部片子就是观感非常好，是因为这是我今年我觉得最好的一次视听体验。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肯定是视觉大于听觉，因为我们之前聊就是诺兰的电影，不管是信条还是敦刻尔克，我们都就我一直说诺兰是耳聋，因为他每一部片子他虽然换了配乐师，他这一次不是汉斯季默，是他之前信条的那个配乐嘛，但是真的就是一直就咚咚咚咚咚，然后
非常满，古典
非常的满，然后全程铺满又非常的密集，然后音乐这件事情，就诺兰的音乐这件事情就老生常谈，就是说乳汁蜜糖比之砒霜，有些人很喜欢有些人不是很喜欢，我会觉得稍微有一点审美疲劳，因为我发现这个音乐它当中是没有间隙的，就感觉一直都铺得非常非常满。
可能对于我来说我还是比较习惯的，我也没有什么反感的部分，因为这部片子你可以看得到、就是他是诺兰可能拍的片子当中少数就人物对白占比量非常高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相对比较强的这个音乐的搭配可能会让我去容易去消减一些人物对白太多的，或者说人物对白就是说这个台词我有些跟不上的这么一个状态。
对，就是跟不上。
因为就这个里面的台词，说实话我真的是蛮佩服那些就没有字幕的那些国外的朋友们，在国外看的时候是多么痛苦的一个情况，有字幕我都没有办法跟着字幕去还原他英文在说的那些东西。第一，有太多太多的就是说专业的术语，第二还有很多政治的用语在当中，再加上他们的语速确实比较快，而且节奏非常非常的紧，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我全程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下一直听这个对白，可能我的耳朵也有点生老茧，
但是
通过背景音乐可能会好一些。
他的背景音乐已经响到震耳欲聋，就是我们去看那个 MS 厂，他的音乐已经放到整个椅子都在震，我上一部诺兰的电影整个椅子都在震，就是敦刻尔克，然后敦刻尔克因为我去电影院看了两遍、第二次是和我父母一起去看的嘛，就我们整个人都被椅子在震的就是受不了，这一次其实椅子也在震，然后震到就是说如果没有字幕会导致你听不清楚里面的人物在说什么，如果就是可能不是在国外生活很多年或者不是说母语就是英文的观众去看这部片子，这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困扰，我觉得它当中就是学术术语啊这些太多太密集，台词诺兰的电影好像就是感觉从信条开始他就不舍得有留白的感觉，就是全部都是铺满，这个实际上是让我觉得可能是比较不好的一个点，但是我觉得比较好的点就是它真的是带给了我非常大的视觉盛宴的感觉。上一部我觉得在电影院就是我觉得必须一定要走进电影院的是沙丘，在沙丘再上一部就是1917。对，然后很神奇的是我查到一个信息说1917的导演 他其实一直有计划要拍
奥
本
海
默，对，但是诺兰在他之前拍了。而且呢我还看到说诺兰实际上在拍信条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想法，因为他拍的电影很多都是很高概念和科幻相关的，所以实际上在信条的电影当中，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有一次他和那个
对结尾的时候好像
就是和那个印度科学家讨论的时候，那个印度科学家说到了奥本海默，说这个核裂变反应会不会导致全世界的灭亡。
嗯，
然后很好笑的是那个罗伯特帕丁森，
嗯，
就信条男主角，在他们那个杀青派对上面的时候送给诺兰一本书，就是讲奥本海默生前的一些书信的这些东西。
对，
对的。然后就是好像是诺兰看了之后就更坚定了说他要拍奥本海默的电影。
对，因为实际上就是说这部电影剧本是诺兰写的，他实际上主要的创作来源和当中的一些故事的来源都是来自于2005年美国出版的一本书，就叫美国的普罗米修斯，然后 J. 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这个书实际上在次年2006年就得了普利策奖，也是非常著名的传记作家去写的。这本书在国内呢也有引进，在2015年的时候应该是国内引进，翻译的名字就叫奥本海默传，然后原子弹之父的美国悲剧。所以说从书名的角度来说，它实际上更强化了奥本海默悲剧的一面，并没有把原著当中就是说本身关于就是说它的胜利与悲剧的这个两元性体现出来。包括因为实际上这部影片一开始它就看得到提到普罗米修斯作为一个盗火者给人类，就像奥本海默开启了原子弹的这么一个纪元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本书可能就是说当中有非常多关于就是说这部影片背后真实事件的东西。当然这部影片整体看完了之后，因为我也去查了一些背景吧，它对于历史的还原度很高，而且基本上是基于这本传记当中提到过的那些就是有史可依或者说是有据可考的那些事件来的。我们一会儿可能会稍微快速的就是说把奥本海默的这么一个在历史事件当中的生平的一些关键时间点稍微理一下，因为这个片子实际上是有一些剪碎的。而且呢如果说对于就是说那个时间接那段历史时期不是很了解的人，包括我在看之前我也有些时间对不上，或者说就是他们的一些举动和一些考虑为什么在那个时间会发生那么强的转变，可能是有些对不上的，我一会儿可能会快速的先理一下。对，
我觉得如果说可能看之前完全不想了解电影讲什么的人，其实也可以听一下朽木待会儿要讲的一段历史内容，因为对于观影还是会有些帮助。但是实际上如果完全不看，我觉得也是可以去看。
没有问题，我和你就是这个状态。
我就是对完全不了解。然后很好笑的是我看一个国外的采访，就是采访基里安墨菲，然后呢就是他们问他说你在拍这部电影之前，还有小罗伯特唐尼嘛，就问他们说你们在拍这部电影之前是否就是了解奥本海默这个人，然后基里安墨菲说 I did a quick research on Wikipedia， 就他的意思是就翻译过来就是说我就临时百度百科了一下，所以就他还蛮诚实的你知道吗，就连主演本人实际上都对奥本海默也都不怎么了解，所以说我们其实带着完全不知道的心态去看我觉得也是 OK 的，因为它毕竟不是信条那样很烧脑或者是很高概念的一个科幻
电影。但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了，既然莫非他本身是爱尔兰人，他不了解奥本海默也是可以的。你说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两弹一星之父邓稼先有多少了解，说实话也没有太多了解，对吧。
而且因为我还看到有人说就是钱学森实际上也参加了这个曼哈顿计划，
参加那个计划，
对。然后你会发现好像在电影当中那一帮科学家当中是有亚裔的，因为就是钱学森好像是唯一一个亚裔，然后在背景里面可能会有然后还有就是奥本海默好像是没有中文配音版的，因为诺兰的电影好像自从就是 Inception 在国内开始上映之后都没有中文配音版吧，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父母其实想去看，但是我又觉得这三个小时狂轰滥炸的英文台词加上大量的字幕其实对他们就是老年人来看实际上并不是很友好。如果是有中文版我肯定会推荐我父母去看的。
确实好像之前的几部诺兰的片子都没有关注多有
没
有中文，
我没有关注，
反正至少我们买票的时候从来没有考虑过说是不是还有国语的版本，是不是诺兰他也有着强烈的就像他对胶片的执念一样，觉得必须用原版的声音才能体现出我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
可是
你配音完了之后效果
可能
就不一样。
可能盗梦空间有，我好像感觉有，但是其他的我还真是不太确定。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因为这次他拍的这个电影实际上是时间线打乱，然后也是那种双线叙事，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部分是彩色，有一部分是黑白拍的，然后黑白的那个地方实际上画幅也是有变化的，就画幅它会比较窄，但是如果彩色的话它是全画幅铺满的，你有注意到吗？
对，我注意到了，实际上凡是切换到就是小罗伯特·唐尼那边，对，斯特劳斯将军那一块的国会视角的时候就会变成黑白的，但是凡是就是说奥本海默就是说本身这边的这个东西，包括他在那个小房间里
的
那一块都是彩色的，
但对他是，但是他画幅也会变，他上下会变窄，
对，就变成那种就我那段就明显感觉到，感觉像是到了非 IMAX 厅看的那种感觉，上下就被剪掉了。
而且就是说一下这个事情，就是黑白片并不是他们用彩色片了之后后期转制拍的，而是这次柯达公司为了配合诺兰导演特地就研发出来第一次，就是世界上第一次黑白胶片的 MX 版本，就为了他真的是很有钱啊，你不觉得吗？但这部片子的成本实际上是1亿美金，就如果说你和一些漫威电影比起来，好像一亿美金也不算特别大的一个花费。
哎，反正诺兰现在到了这个级别了嘛，对吧，这个就是属于客大欺店就开始提要求了嘛，包括这次不是他从就说华纳转到了环球，
啊，对对对，
然后就提了很多要求，你要给我宣发，然后你要给我票房分成，你要给我自主权等等等等的。
对，我还想说一下，就是如果他这个片子不是从彩色的后期转制的话，他的光影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用黑白片来拍的话。因为之前在上海电影节的时候我有看过后期转制的黑白电影，就比如说 Mad Max，因为他在上海电影节，我和你一起去看了嘛，
对对对，
大光明，他就是黑白片，对，他就是直接转的。还有那个 Logan 4，不是 Logan 4，就是
金刚狼，
金刚狼四，哦，金刚狼三，对对对，但是他中文其实叫罗根嘛，他和前面两部金刚狼是风格完全不一样。他是在国内上映的时候是有删节的，但是他在上海电影节时候上映是没有删节的，但是他是后期转制成黑白的。但后期转制成黑白的就是那种转过去的光线是非常奇怪的，就白天晚上你很难分辨出来外面的那个景色，但是如果是用就他本身就发明出来这个拍，就光影效果会拍得特别的好。
对，因为黑白转的话确实，因为本身就是说单纯的黑白影片的话，胶片它实际上它的就对于光感度的这个容纳性和你彩色了之后转出去实际上是两种模式，就有点像是你用就是说手机上的这个像美图秀秀这种去 P 彩色照片了之后拍出来的感觉，实际上你会觉得和真正的黑白照片会差很多，尤其是就是极亮和极暗的部分实际上会有差别。对，
OK， 那接下来呢我就来讲一下就是打分情况和票房情况吧。因为在目前现在才上映了第四天，而且今天因为正好是周末，所以这两天票房应该会高一些，但是呢其实也不怎么高，就是你比起比如说像现在国产的就这叫诈骗的那部电影叫
什么，40亿的孤注一掷，我们也去看了，
对，我们也去看了。 对， 对，现在上映了四天，国内的票房现在就是大陆地区的票房现在是 1.66 亿人民币，然后目前预测的票房可能也就是 3.8 亿人民币。所以你说其实在影迷圈里面或者说常看电影的人里面，诺兰好像是一个非常
大神级的，
对，但是
感觉每一部片子都应该大卖，
整个中国的电影市场里面还是国产片卖的会更好。然后但这部片子的全球票房是很不错的，全球票房 so far 应该是 8.13 亿的美金。然后我看了一下 IMDB 上说就是说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是目前超过了敦刻尔克和拯救大兵瑞恩，成为了就是历史上票房最高的二战电影。
这个归在二战当中也是稍微有一点牵强了，
为什么
没有半毛钱聊显二战战场的事情，它更多的实际上是也先算吧，也算吧，
就是说它其实票房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我昨天不是在查票房的时候吗，我就在搜那个全球票房，全球票房基本上是它会把每一个国家的票房列出来，比如说北美、英国、德国、中国大陆，然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就想看日本有多少票房，因为就是大家
他们怎么看我，
就是日本 其实影迷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据，我觉得日本人看电影看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嘛，
嗯，
就是大量影迷存在的这样一个国家，我想看日本的票房怎么一直翻到就是马来西亚的都没有看到日本，
嗯，
然后我再一搜原来这部电影在日本还没有上映，
嗯，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就非常的敏感，
有一点诡异，
对，敏感，没想到日本真的会，他们不能说是说禁止这部电影上映，但是他们现在官方给出的就是说是没有确定的定档信息，就是变得感觉和我们国内，
嗯，有点敏感，这确实比较敏
感，是很敏
感，
对对对，很敏感。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日本的影迷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然后我还看了一个视频，就是说奥本海默的预告片出来之后，日本网民在下面的留言，
嗯，
他都是蛮理性的，就是说我很期待这部电影的上映，想看看美国对于其他国家，
嗯，
就是说没有那种特别疯狂，好像那种。我也不知道，但我其实蛮想知道日本民众对
这
部片子的看法，
嗯，这确实会让我蛮好奇的一个点了。
是的是的，然后这是票房情况，就非常的不错，打分情况也是非常的不错，目前在豆瓣上面是18万人的打分，分数是 8.8 分，然后在外网 IMDB 上面现在是40万人的打分，分数是 8.6 分，也是非常不错的，它可能就是比黑暗骑士因为是 9.0 分，比那个盗梦空间 8.8 分低，但是他好像是排名诺兰的电影当中打分目前来说可能排名前三前四的，就我指的是外网上面，因为豆瓣上面你看的话全都是九分以上的，几乎所有的。
那你心里的排序呢？你觉得？
我心里的排序，如果说你和什么 Interstellar， 我会更喜欢 Interstellar。信条好像我也更喜欢信条，因为
信条你刷了几遍啊？
我刷了两遍还是三遍嘛？因为信条感觉就是有解谜的快感，因为信条你看第二遍和第一遍是大不相同，但是我觉得奥本海默可能看第二遍和第一遍没有这么大的差别。然后我 Metascore 刚刚说了没有？我忘记了 ，Metascore 是88分，就是专业影评人给出的分数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其实奥本海默这一次来说应该算是又叫好又叫座的一部片子，
对，我觉得整体上来说他不能把它去和诺兰之前那些盗梦空间或者信条这种高概念的片子相比，因为那些片子你随着你刷的次数越多，你能剖开的东西越多，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放在一个维度比可能有一点不太合适，
对对对，
但是你回过头来说，你作为一部传记性的电影，而且是就是说这么复杂的一个人物，三个小时时长的传记电影来说，我觉得这个片子已经是无出其右了。
嗯，
我很难想象说我还看过另外哪一部传记的片子比这部片子
的
感受度要更好。
对，
所以确实就大神就是大神，即使是拍传记片，都能让我们看得如此的扎金。
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会给人感觉非常非常的震撼。就看完了之后，就是比如说 Trinity 实验结束之后，会包括整个电影最后结束。会给人那种有一种很恐惧很崩溃的感觉，就会让我觉得奥本海默他居然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他都没有精神崩溃或者没有自杀，就普通人怎么可能受得了这么大的冲击。然后我就看到豆瓣上有个评论很好玩，他说我在看奥本海默之前以为是在看一个著名科学家的传记，看完了之后发现原来他是一个情绪稳定的就是
项目
经
理，
对，
嗯，就是我原来干的那个工作，
真的就
是
是
是是，确实是，本身这部片子说实话，一个是因为就是核弹的这个主题可能是就是说大家绕不过去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震撼的题目，所以看完了之后肯定大家尤其是不管是对于三维体的实验也好，包括战后了就是说他的那些反思也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考虑，再加上实际上这些年这个核的主题的东西也会不断的被提出来，再加上奥本海默实际上他这个人说实话真的很复杂很复杂，在我们对他实际上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之下，这部片子抽丝剥茧，包括他七零八碎的剪乱了之后去还原这个事件，看完了之后我们能基本上 get 到他这个人身上的复杂性和所带来的这种就是说影响，我觉得这个是挺不容易的，这个真的是属于就诺兰已经把这一块的东西玩得非常的娴熟，才能让我们在180分钟之后对这个人有这么强的一个了解。所以这点话说回来也是挺可惜的一点，就是实际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国内的 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们，或者说是就是说我们国内的那些人们，就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方式给我们那么一强的了解。
哦，
直到你现在看完了之后，我们对奥本海默的了解远远高过于我们国家的核科学家们，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贡献。
是的，
但是我们就完全不了解。
对，是的。哎，你
说
是国内的，是不是导演应该也拍一个这种？
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出来。
哦，是不能拍。
第一
是
不是允许？可能有些东西没
有
解密。
哦，
国外很多东西是解密的。再加上就是说，这个当中确实从还原人物，就是说角色的这种传记电影的拍法，你想先要有非常忠实于历史的书，然后再要有人把书改编成电影。说实话，电影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媒体，可以帮助新一代的年轻人去了解那些历史人物。
对，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东西。就像呼噜同学可能之前说过，他看起了《三国演义》了之后，才对三国的人有了这么多了解，对于很多历史的人物有了解。所以说，影视媒体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只是说可能我们对于就像奥本海默这一类的人，我们确实在国内。我不清楚，真的不清楚。我觉得这挺可惜的了。
你在讲这个的时候，我一直脑海里面想的是，就 Benedict Cumberbatch， 他之前演的是那个计算机之父，叫什么？
图灵。
哦，对，图灵。因为那个实际上也是一部传记片影电影，然后包括 BC 也被提了奥斯卡的最佳男主角。对 ，Imitation Game 模仿游戏。然后，但是我想说吧，就是这两部电影给人的感觉深度差了蛮多的。奥本海默就比那个。图灵的那部要拍的真的是要好很多，
包括之前小雀斑演的那个
对，对，就是你会感觉他们都拍的非常的简单
平，
对，是的，他们可能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更注重演员，或者他们拍的传记片影可能是为了更加想要凸显演员本人，想要去深奥这样子感觉。哦，但是我这次还没说完，就是基里安·莫菲不是做男主角吗？他这次因为剪了一个平头，包括他的脸很瘦，颧骨很高，好多次都让我以为是 BC。
我倒没这个感觉。
就有很，因为 BC 他后来也是剃成平头，
除了脸长，
两个人就脸都很长，然后颧骨都很高，不知道大家有
这
个感觉。
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最大的区别在于，实际上模仿游戏，包括像。那个万物理论，
对，
那个实际上那部片，那两部片子我应该都是在家里看的，
哦，
所以说呢就不像这部片。
图灵你和我一起去，
图灵我
和
你去影片，但是就对，只是感慨第一次在大荧幕看 BC
啊，
对，
对，
但是说实话那部片就整体的质感不像，因为这个片子第一。三个小时的时长 ，IMAX 的感受，再加上又有核爆的这么一个东西始终藏在背后，再加上这个当中出现的除了奥本海默之外，一众的诺奖得主，
对对对，
在荧幕上你看到的是一堆奥斯卡的影帝在这边，
但
凡出来一个小角色，你就会觉得哇塞，就是一个就身价不得了的这个好莱坞的明星在这边客串一个可能只有那么几分钟镜头的一个角色，
是的，就是你在看的
时候，所以说你会觉得。质感不一样，
对，就觉得他们怎么一个一个，就这个人也见过，这个人也见过，所有的人都很眼熟。然后我看完电影，不是和你说，我说这里面至少有四个影帝嘛。
嗯。
后来我仔细回来查了一下，应该是三个，因为马特·达蒙他其实没有拿到影帝。
嗯。
这个是演员，我们一会儿再细说，再分开再讲。
可以。
OK。
那基本信息大概是这些吗？
对，就差不多吧。我票房和那个都讲了，剩下要不你先讲一讲他的。
行，我觉得我们接下来按照这种逻辑吧。
一
对，一个就是我先稍微按照时间顺序理一下奥本海默的生平，这样子呢可以接下来可能就是剧透的聊了。虽然这部片子剧透不剧透无所谓，
对 对，
但是呢就是我们就是按照结合他的历史事件以及影片当中的一些小事情，我们开始串起来讲。
Okay。
先捋一下他的生平，然后呢就是当中可能会帮助，就是说不管是我们影后我们去。重新去回顾一下这个片子它剪碎了之后还原起来的时间顺序，以及为什么这些时间发生了这些事情，
而且因为我下周准备去二刷，所以听一下也是好的。
对，然后完了之后呢可能就是说我会稍微展开延伸出去聊一聊，就是说相当于是核物理学 101，这个基于我的高中物理学知识，对于这个当中核弹制造啊，包括当中他们的一些挑战，相当于是作为一个项目经理，怎么样来完成这件事儿
？OK，
稍微做一些展开，然后同时呢，我们最后可能会聊到影片当中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的一些场景或者说是一些剧情的设定，当然当中都会结合着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大咖、那些明星们。或者既是历史上的这些著名的科学家和历史人物，也是就是说这个好莱坞的这些著名的影星们，来聊一聊这个事。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的，奥本海默，1904年，他是一个犹太人， 出生在纽约，所以他是一个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一个纯正的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嗯，
那他家呢实际上非常非常的富有。
嗯，
我们在影片当中也可以看得到，包括传记当中也提到，他家是有毕加索或者梵高的真迹的。
对，因为好像在电影开始的时候他有在欣赏毕加索的画作，对吧？
对，因为他母亲这边实际上艺术修养非常的高。
是在他家里面？
应该是的，应该是的、
啊、
他家非常有钱。他父亲好像是做纺织生意的，所以说实际上他是非常有钱的。
哎，那他父母是哪里？
可能也是之前犹太去到那个犹太人去到美国这边
来的、就是不是在美国，是在欧洲。
应该是从，因为绝大多数都是从欧洲去到美国那边的嘛、
啊、
对。然后呢就是说，但是虽然他家很有钱，但他就是说读书的时候实际上是非常的身体瘦弱，完全不是美国流行的那种牛仔 cowboy 的那种 cowboy 的那种身材。
所以你就知道诺兰为什么选基里安·墨菲，因为他看上去就是瘦弱，而且他不是很高，然后加上他有一种那种阴郁的气质，确实感觉是在高中会被人家 bully 的。
包括就是说你去看看，就是说奥本海默他真实的照片和基里安·墨菲的，你会感觉他俩的这种形似度还是蛮高的。
奥本海默本人其实蛮帅的，
对对 对,
对，还蛮帅
的，而且是属于那种就不是那种你看的觉得这种像 nerd 一样那种科学家，
对对，
是那种真的就艺人科学家，不是矮人科学家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就说，但是他很聪明，所以他1921年实际上是考入了哈佛大学化学系，四年之后毕业了之后就梦想着要去欧洲、
嗯、
也是当时的科学的圣殿。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现在感觉美国的科技非常发达，领先于全世界，但是在20世纪初的时候科学的殿堂依然是在欧洲。美国即使是哈佛大学那个时候也只是一所还不错的私立大学而已，完全没有办法和英国和德国的那些顶尖的学校相比。所以说他1925年毕业了之后就到剑桥去。我们实际上在影片当中也看到他一开始在那个课堂上被大家嘲笑。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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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实际上说他动手能力不行，做实验不行。
对，
你的手太笨。确实他也的确不擅长做相当于是实验物理。最后他实际上是在剑桥那边转到了理论物理那一块。然后之后呢一年之后呢又到了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就师从量子物理学的大牛波尔，也就是肯尼斯布拉纳演的那个角色、
对，然后我们这边就稍微是提到演员，因为正好就一起说一下。然后肯尼斯布拉纳因为就他太熟了吧，他和诺兰其实也已经合作过很多次，包括从小一直看他在哈利波特里面演就 Professor Lockhart。 然后现在你就会真正的知道为什么当时的洛哈特教授让他来演，因为他就是又多才多艺。其实我们说过很多次，我一直其实以为肯尼斯布拉纳已经拿到过奥斯卡的就是影帝、
嗯、
但我这次仔细查实际上发现他没有拿到过演技奖，但是他拿到过原创剧本奖、
嗯、
他是真的是又自己导演自己编剧自己演戏，就是非常的全方面发展。然后他那个实际上是2021年的时候贝尔法斯特拿了最佳原创剧本，他之前的电影实际上他提名过最佳导演、
嗯、
最佳剧本最佳演员，但是都没拿，一直到2021年、
嗯、确实是全才。
所以说这次电影当中实际上是有五个小金人，他实际上拿的是原创剧本，马特达蒙拿的也是原创剧本、
嗯、
不是、
啊、马特达蒙也是拿剧本，
对，他拿的是那个心灵捕手，很早很早以前他和本阿弗莱克一起拍、
哦、心灵捕手是他和本阿弗莱克一起，
那当然了，他和本阿弗莱克两个人是从小一起就是超级好的基友啊，包括我们待会儿会说到的卡西阿弗莱克是本阿弗莱克的弟弟嘛、
嗯
但是很久没出现了。一个是肯尼斯布拉纳，我这边想提一下其中一个小金人是他的。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就是他之前在上课的时候他不是有一个很讨厌的老师，然后最后他不是拿了一个毒苹果想毒
那个
老师、
那
个
好像也是确有其事儿
啊，是吗？
当然这个影片当中呢，因为就是他从视觉角度来说会比较就是显得比较 drama 一点，比如说毒药他会给你看氰化钾，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是氰化钾是剧毒的，但事实上真正是不是用这么样强剧毒的东西不一定，但是因为他是学化学的，他肯定有办法去弄到一些就是说毒性很强的药物注射进去。
他是学化学，
对，他哈佛是化学系毕业的、
哦、
他到了那边开始转物理、
哦、
然后呢就是说再加上实际上就是说他毒苹果这个事儿，是因为当时他和他在那边刚去的那个导师是有些就是意见上或者说是观念上的不太合，相当于两个人气场不太对，那个导师呢好像也没比他大几岁的样子，所以他就萌生了歹念、
哦、
就反正也是给苹果下毒了之后完了想要去给他老师吃，但是巧的是他的导师好像是出去度假了， 就没吃上那个苹果。
居然是真的吗？
对，就这个事儿是有，只是不像这个片子当中这么的 drama。
对，
但是确实是有下毒这件事儿，只是阴错阳差，他的导师没有吃这个苹果，然后他后来事后一想，可能又心生悔念，又去把这个苹果，还是通过他的同学怎么样，又把这个苹果给就偷偷换回来了。但是这个事儿呢，还是被校方知道了。但是他家里有钱，然后呢就出钱摆平这个事儿，最终呢实际上就没有判罪，相当于就是留校查看加上心理咨询，把这个事儿就摆平了。这个有可能是为什么他可能一年多之后就从剑桥辗转去了德国的根廷根，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求学的一个原因。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这个事儿按照传记当中和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是有据可考的，这个就不是纯影片的效果。我相信诺兰估计也编不出脑洞这么大的，或者说纯粹根据野史加这么一段，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他确实是属于在精神上比较狂放的一个人，有时候尤其是年轻的时候会持续的干这些出格的事儿。
毒苹果这个事情因为很熟悉，图灵是不是就是毒苹果？
对，大家总觉得好像是受到那个的影响，
就是，
但实际上不是致敬那个，好像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
嗯，就感觉美国的科学家和苹果有很多关系的感觉。
科学家和苹果都有关系。
我想说的是这个演员，我很喜欢他，但是可能大家不是很熟，他不是很出名的好莱坞的演员，他是英国人，他叫 Jane Darcy， 然后他就是我觉得他长得很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仔细看他，他特别有那种英国绅士的那种感觉。他可能最著名的角色大家知道的应该是云图当中一对 gay couple， 他和那个本喵一起演的那个 couple，
嗯，对的。
然后他就在那个云图里面他叫 Six Smith， 我比较熟他是因为我英剧看的比较多，他有演大侦探波洛和那个马普尔小姐当中很多就是那种比较小成本的英剧，他演的非常非常多。我其实也已经蛮多年都没有看到这个演员了。还有一点就是在这个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是不是他在报纸上评论说核弹的这次就是哦，就是投日本原子弹这件事情不是二战的结束，而是美苏冷战的开始，这句话的评论是不是就是这个导师讲的？因为我记得当时讲到这句话的时候好像给了一个电影的闪回，闪回的是这个导师和这个苹果。我这边记得不清楚，
这我还有点记不清楚了。
对，如果大家有记得的话就是可以，
或者你二刷的时候可以再关注一下。
对 OK
OK， 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就是说他在欧洲求学，所以说实际上是在那个阶段把他真正引入到了理论物理这个范畴，并且认识了一众物理学界的大牛。
嗯，
然后呢之后呢在1929年的时候他就回到这个美国，在 UC Berkeley 任教，相当于是第一个把量子物理引回到美国的科学家。而且他在那边任教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第一他确实是一个就是全才，他不单单是在物理学方面造诣很高，比如说他在语言方面非常有天赋，
嗯，对，
他花了6个月时间去学会了荷兰语，
嗯，
用荷兰语来讲课，
嗯，
这当一方面显示出他有一点这种 show off 的这种性格，想
要
展示一下自己。
对
包括就是说他的那个好朋友拉比还跟他说，你这一个美国人跑到这边来，对不对，要非要用荷兰语来，你是不是有点太臭屁了。同时呢包括就是说你看他还对于就是说像梵语这些有很多了解，包括你看到他开始在就是说任教的时候他研究了大量的东西，实际上是在天体物理学这个层面，不是在核物理，他研究黑洞的坍缩。当然那个东西那个时代实际上对于黑洞的这个引力计算这个事儿还是非常非常初始的阶段，包括当时天文学方面也没有足够的方式去观察到黑洞，这个实际上可能是要到20世纪60、70年代了之后大家才发现了确实有黑洞这回事儿。但是可以看得到他当时涉猎的研究范围实际上是非常的广的。
他的那个好朋友就是胖胖的叫拉比，是核磁共振之父。
对，没错。
然后我在看全程影片过程当中我一直以为他是章鱼博士演的，我觉得他跟章鱼博士长得一模一样，就是他戴眼镜然后卷卷那个头发，就回来查了一下根本就不是，
有一丢丢像吧，
我就
章鱼博士比他老很多啊。
对，然后我回来查了，就是演这个演员他就7、8年
出生，几乎没看到过他其他的片子，
可是他怎么和章鱼博士长得一模一样，
有些神似。 OK
OK，
所以说呢实际上就是说他从，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奥本海默，他从1929年回到美国了之后就一直在 UC Berkeley 一直在做相当于是教学和研究的工作，当中呢也有很多就是说他的好基友们当中有很多都是后来拿了诺贝尔奖的。
嗯，
然后呢我们就提到就是说接下来实际上就到了马特达蒙的这个角色，
okay，
找到了他，然后呢就说叫格罗夫斯，那个时候还是上校。
嗯， 对，
后来实际上是升到中将了。实际上找到他了之后呢，就来请他来主导曼哈顿计划。当然实际上在曼哈顿计划就是说这个执行之前，
嗯，
我们可能大家都会比较知道的就是一件事，就是我们说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说1939年的时候呢，就说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了一封信，意思就是说你得重视核弹这个东西呢，未来可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东西，相当于是因为这封信才促使了曼哈顿工程的这个启动。但实际上呢，就说真正在历史上，因为爱因斯坦在这个片子当中也有很多的比较关键的戏份和就是说这个奥本海默之间
对话，
但实际上呢，就是说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信的1939年的时候，这个影片当中也有提到，但是真正1939年写的那封信爱因斯坦不是主笔，他只是署了名。当时是德国的科学家是担心这个事儿，所以说呢就决定要把这个事情要向美国这边，当时他也写给英国了，但是英国可能不是太重视，也把这个信写给了美国，写给了罗斯福，爱因斯坦是同意署名了。但是1939年那封信呢，实际上只是提到了什么，只是提到了说铀元素会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未来很有可能会用于制作超级炸弹。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第一，罗斯福当时没有特别重视这个事儿，因为那个时候呢，美国和纳粹德国还没有宣战，而且那个时候相对于战火还远远的远离，就是说美国的本土大陆，大家不觉得这个事儿特别的重要，所以说当时这封信实际上很快就过去了。实际上是在大概1941年的时候，又过了两年的时候，欧洲的战局已经有变化了。这个时候呢，好像是说，但这个没第二封信呢没有经过特别强的证实，但是应该是当时有人联合爱因斯坦又写了一封信给他，实际上意思就是现在已经不是跟你说铀元素重要了，因为实际上在30年代核物理学已经开始发展了，大家意识到铀这种可以裂变的东西可以产生炸药，可以成为超级炸弹，而且他们告诉你德国人已经在准备造原子弹了，美国你得加紧，因为纳粹德国的这个明显和我们不是一条心的，他们肯定是要有邪恶统治世界的，
嗯，
他们已经来干这个事儿了。而且大家都知道欧洲实际上是整个科学的中心，德国可能又是欧洲的这个科学中心，所以说德国人很有可能会比你们走得更快，所以说实际上真的是第二封信大概在1941-1942年的时候才让罗斯福总统开始重视起来， OK 我们可能要加速这个所谓的超级炸弹的这个研发工作了，所以才会有了1942年的这个曼哈顿计划，才会有了这个马特达蒙饰演的这个格罗夫斯来找他，让他来主导这个事儿。而且呢，实际上之前在这个片子当中有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提到，就是说奥本海默他的一些私人生活，包括他频繁的去和那些左翼的这个人士接触，这些所谓的美共接触。因为奥本海默本身他是一个讲白了是在欧洲见过世面的人，所以说他不像那些可能纯粹的美国的那些土生土长的科学家那么保守，他是对于左翼的思想是比较认可的，包括我们也提到他家很有钱，所以他花了很多的钱，欧洲战事开始的时候他花了很多的钱，通过比如说西贡那边或者说是这种就是说国际共产主义这种方式帮助那些犹太科学家从欧洲逃离出来，因为共产主义是国际化的一个组织，他只有通过这个方式才可以帮助他们逃离。美国那个时候还没有宣战，所以美国的士兵也好组织也好没有办法去欧洲救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他会频繁去和这些左翼的共产人士接触的原因。但是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尤其从军方的角度来说是很担心这个事的，相当于是你极有可能对国家安全造成巨大的危害，尤其是你这个人，第一我们之前说毒苹果这个事儿，说明你精神不是很稳定，其次呢你这个人又是属于口无遮拦的，他是很能说的，而且是很爱说的，而且是真的是不太把那些条条框框的东西放在眼里的，这科学家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感觉，但是他是属于特别出格的那种，讲白了就是管不住的那种。所以说呢，格罗夫斯来找他的时候，实际上按照后来的就是说回忆录来写，格罗夫斯本身对于他就是说这个左翼倾向反而他倒不担心，他实际上反而担心的是什么，就是你能不能管得住，能不能担得起这个重任，因为他剧中也提到说你不是没拿诺贝尔奖吗，对不对，你接下来管的这工程当中有好几个是拿了诺贝尔奖的，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这个时代呢，倒也不是说他还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或者说是只是一个普通的 UC Berkeley 的教授，他在前一年1941年已经是美国的科学院院士了，所以也是国内顶尖的科学人士，只是说比起他的几个同行来说， 资质确实你少了一块诺贝尔奖，当然他也回怼了，对不对？你不也没拿上将吗？对不对？所
以
说实际上这还是
发明炸药的。
对，所以这还是影片当中挺有意思的一个点，但是也确实体现了，他当时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身份，让他来主导曼哈顿工程。军方的安全部门是有他的考量，有他的担忧的，包括格罗夫斯将军自己也是有一些他担心的事儿。虽然他们两边担心的点可能不一样，但当然事实证明，奥本海默是作为一个出色的项目经理完成了这个经验。
对的。然后前面说到爱因斯坦，就是爱因斯坦的这个演员，就刚开始出来不是一个远景，然后他不是帽子飞掉头发很乱嘛、
嗯？
我以为爱因斯坦只会出现在背景当中一点点，其实没想到后面还是出现了蛮多次，
好几段关键
对
话，对，
就是有一点特型演员。然后这个演员就我觉得就完全没见过嘛，就后来回来一查，
完全不是。
什么完全不是啊？
不，我们绝对不是没见过的这种特型演员。
对，但是就是确实看他戏不多嘛，但是他实际上很早就拿过奥斯卡的最佳男主的提名，是一部80年代的电影叫 Ruben Ruben， 然后他还演比较出名的就是战场上的 Christmas， 那个叫什么战场上的坂本龙一那个配乐的电影战场上的圣诞快乐，然后呢还有就是对我们来说最熟悉的是老友记里面他演的是 Ross 的第二任老婆， Ross 第几任老婆， Emily 的爸爸，
对，就是那个在这个婚宴上
和 Ross
显得比较懦弱弱的那种有钱贵族的这个状态，两边的母亲在相互吵架，他就属于这种辣家常的老好人的这种状态。
对对对对，我就完全没有认出来。然后还有就是说到那个格罗夫斯将军，不是马特达蒙、
嗯、
前面说过就原创剧本心灵捕手，然后他不是和本阿弗莱克是就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本阿弗莱克的弟弟卡西阿弗莱克在这部电影当中有出现，因为卡西阿弗莱克当年2017年的时候也是海边的曼彻斯特拿了最佳男主角，所以他也是个影帝。而且海边的曼彻斯特我当年是非常非常喜欢，应该算是我当年最喜欢的一部片子。但是我记得卡西阿弗莱克好像是在他拿了影帝之后的一年，因为当时是 Me Too 运动正好是一个高潮的时候，他好像是因为 Me Too 运动被打压，我记得好像是，我现在因为记不清楚，因为应该是有一些和
好像
性骚扰相关的新闻，
可能只有这个事儿才能在美国把一个人打压的这么厉害。
对，他因为不是出轨，不是绯闻，我现在记不清楚这件事，但这件事情应该是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了一定影响，因为他后面3年都几乎没有拍电影。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人记得这件事情，然后我现在搜新闻好像几乎搜不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如果大家有印象和我一样是觉得好像卡西阿弗莱克当时有这个事情，有，因为我这次看到卡西阿弗莱克我有点认不出他来了，因为很多年都没有再看他演电影了。然后他这次演的应该是叫做 Boris Pash， 当中戏份也不是很多，他演的应该是一个反共反间谍组织的负责人，但是是不是就是他推荐了奥本海默给那个
这我还真有点记不清楚了，
好像是。而且当中好像电影当中说他他其实是一个苏联难民的后裔是吧，好像还说他手段非常的毒辣、
啊 okay、
因为你会看到卡西阿弗莱克演的这次感觉眼神非常凶狠，有没有，
好像是，对，
对，就眼
是
眼神很凶狠。
那可能这当中确实出现的人太多了，我真的有点，
而且
就影帝的当中也只是给大家留下了这么一点点的印象。
而且他眼睛真的很蓝。其实这次要不是我推你，我说这是卡西阿弗莱克，你肯定没
我都没想起
来，你肯定没认出他。
因为我海边的曼彻斯特我也没有看，所以我对他印象不是特别深。
然后我顺便再说一个，因为影帝还有一个更打酱油的，就是拉米马莱克。
嗯、
然后因为拉米马莱克一直会被说是最水的影帝，
最水影帝，
对吧？然后因为他的外形可能有点很特型演员，那他这次在当中出来，他是绝对不会被人认错，
嗯、
因为他的外形太特别
了，但这也有点出戏，
就
是
对。
就
是有点出戏，就是他的大牙比较大。然后拉米马莱克作为影帝也是在当中其实非常的陪跑，就是到最后一段他出来说了一些话。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个拉米马莱克我都没有搞清楚。
他反正也是一个核物理学家，只是就是说在这个片子当中实际上一开始他只是在旁边就说做做笔记什么的，还被他把笔记本打掉，一开始相当于还是一个不是很资深的科学家、
啊、
但是他后来也在美国实际上也是在就是说 官场上还是就是说在政治机构当中也是有一些重要的职务，包括最明显的就是他在那个国会听证会上实际上是反对了斯塔劳斯将军这个事儿。对，
嗯，
就是划过去吧，因为这个人确实我也没有研究的很多，可能也不是特别的重要。
然后顺便一起说完，就三个影帝，一个拉米瓦莱克，一个卡西阿弗莱克，还有一个就是 Gary Oldman， 但 Gary Oldman 我们到最后再说。
嗯，对，很后面的时候，对，
嗯，对的。
好，那我们再说回到就是说奥本海默，那基本上呢就是1942年38岁的这个项目经理奥本海默上任了。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稍微展开说一下这一段，就是说
他才38那个时候，
对，所以说，
哦，真的很
就他是非常年轻，不，当然和他同时干活的那帮，
哦，也都年轻。
是
不是说科学家要在20多岁的时候创造出，
对啊，你想想爱因斯坦实际上发明相
对
提相对论也20几岁
啊，真的是，
因为就做物理的，
嗯，
尤其是理论物理的，说实话他是对于数学的要求很高，嗯，这个呢说实话年纪大了确实是计算能力是不行的，所以说你看那些顶尖的物理学家拿诺贝尔奖的时候都很年轻。当然现在可能不一样了，现在诺贝尔奖基本上都是比谁活得长才能拿，因为有好多诺贝尔奖就是潜在的诺贝尔奖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没有发，核心的原因就是第一，理论到现实要证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其次就是对于物理学的发展越来越难，诺贝尔奖呢又有一个要求，不能同时授给三个以上的人，而且呢只授给活人，所以导致的是比如说一个领域之内有五个科学家都对此有非常大的贡献，
哦，
你得熬到两个人死了，
哦，
只剩三个了才可以，但虽然是一个笑话，但是确实是有这个现象，
哦，
就是诺贝尔奖只发给活人，而且呢现在就是说顶尖的理论要证实越来越难，所以说你看现在读诺贝尔奖
的
很多都是六七十岁甚至还要大的这些科学家，
嗯，
对，
嗯，
但当时真的不一样，那个时候大家感觉就是一个就大师辈出的年代。
嗯，
那我们再说回38岁的这个就是奥本海默 PM 经理上任了，实际上呢就是说当时他们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在哪干这个事儿，而且呢怎么干这个事儿。首先他们就是选择在1943年在次年就选择了新墨西哥州德罗萨拉莫斯实验室，这个实验室最开始呢是军方的一个实验室，当然现在已经转给民间去转给大学去管理了，当时就决定在那个地方要相当于是平地而起一个小镇，就像你刚刚说的端点心一样，
对，
把顶尖的科学家连同他们的家人全部框在这儿，安安心心的造原子弹，而且因为要试爆，所以也得在这个地方。
我就觉得越来越好看。
对，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的挑战。就第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也提到，将军对于他的担忧就是你怎么管理这波人。这当中呢，实际上因为整个就是说你要牵扯到就是整个的这么一个曼哈顿工程前前后后，那诺贝尔奖得主海了去了。既包括说像老资格的虽然没有完全参与进来的，你比如说像爱因斯坦，爱因斯坦那个时候他已经是63岁了，所以说你看到是个老头子的形象，实际上就是上一辈的科学家，爱因斯坦21年就拿诺贝尔奖了，所以说他相当于是他对于这个事他是推动，但是他并没有参与，因为本身他对于量子力学不是特别 care，
因为他不是说相对论发明，
上帝不是头子吗？
已经是40年前的事情，
对，因为
他
觉得
是20年前还是40年前，
20年前，因为1921年做的，对，所以说实际上爱因斯坦本身，但是就是说他也实际上是推动了这个曼哈顿计划。另外呢，就是他们要去费力去拯救的波尔，波尔实际上和爱因斯坦是同时代的人。波尔那一年的话1942年说应该是57岁了，
他是波兰人吗？奥地利人吗？
反正被德国迫害的那个人
，
对对对，因为后来德国跟奥地利合并了嘛，所以导致一大波奥地利的科学家实际上都在德国的这个控制当中，
嗯，
对，所以波尔实际上和爱因斯坦一样，他俩是同时代的人，因为爱因斯坦是21年拿到诺贝尔奖，波尔是22年拿到诺贝尔奖，他俩是同时代的人，都是，
哦，
60的人了，
哦，
所以说为什么就他们希望想把波尔救出来，相当于这个是属于祖师爷级的人，他们决定要把波尔救出来。当然虽然波尔是在很后来才进来的，
对对对，
但是在同时就已经加入到的这波人当中，既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拉比实际上是没有完完全全的加入到曼哈顿计划当中，但是拉比实际上是这个你可以认为是奥本海默的这个强力的精神后盾，在很多次执行的过程当中，包括像三位一体的实验的过程当中，拉比都有来到就是洛萨拉莫斯的实验室去看望他，包括当中实际上奥本海默自己也有精神状态不太稳定，觉得坚持不下去或者碰到特别大挑战的时候，都是拉比来给他打气，最终帮助他一起完成了。当然拉比最后我们知道他，我们刚刚说到核磁共振之父，他是在44年的时候获得了诺贝尔奖，就是因为核磁共振和就是说相关的设备的开发这一块拿了奖， 所以他实际上是也是帮助了他很多。
嗯，
在他的团队之中，实际上第一个就是说诺贝尔奖得主就是费米，我们都知道费米悖论的费米。费米呢是在1938年，也就是说实际上在这个曼哈顿工程前4年就已经拿了诺贝尔奖。他当时是拿就是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这个得奖的原因就是发现了超铀元素，就是比铀原子要更高的这些元素，相当于就是核裂变的这些元素的发现。所以说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资深的物理学家，从名气上和就是说造诣上实际上应该说是都比奥本海默要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他实际上是在他 UC Berkeley 的那个同事叫劳伦斯，他呢实际上就是在费米拿诺贝尔奖的次年1939年是因为回旋加速器而获得了诺贝尔奖。所以说他也是一个相当于是在造诣和名声上可能都要比奥本海默当时要更高的这么一个科学家，而且他是一个相对就比较右翼保守的，所以我们在片子当中可以看到他一直冲到实验室冲到教室去相当于是劝诫或者说甚至是殴打奥本海默，意思就是你不要去和那些共产主义的人搅在一起，不要加入什么 FECT 啊什么那个组织，就是这么一个人。
他在里面是戴眼镜的那个，
对
吧？对，
没错。
然后这个演员呢，就是说其实刚是我没有认出来，但是后来回来一搜，原来他是 Josh Hartnett。 他实际上就是因为我觉得他和年轻的时候变化有点
大，不太一样。对，
就是他一个是有点老，有不是胖了有一点感觉，但还是蛮帅。他是珍珠港，
对，是蛮帅的。
黑起黑那个叫什么
黑鹰坠落，
对对对，那个
对我当时就也觉得有点脸熟，但是我确实想不起来，那两部片子确实有点太久远了。
是的，
对，所以说实际上就是说在同时期就已经有这些诺奖级别的人一直在这个团队当中，包括实际上这个片子就是说实际上拍到的团队当中包括像费曼这种都是在1960几年也拿了诺贝尔奖的人，所以说这些人都是很强的。但是呢说实话作为一个 PM， 这个就是作为一个 PM 的过来人，一个项目经理的过来人，我就
小木在指着自己说
对，因为我之前也是在做医药研发的项目经理，做了好些年，现在可能管的事情更多了一点，有一些战略方面 high level 的事情要操心了，项目经理的事可能做的少了，
自夸。
但是呢确实就是说从做项目经理的角度来说，你光有专业技能和素养还是不够的，因为项目经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他要管的事情实际上相当于你可以理解为你可能要从就是说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进化到一个好读书不求甚解，你没有办法在所有的领域都做得这么细，你更多的是要去协调。因为我们这边也提到管理一个项目实际上他这边也说到有好几个部门，理论物理的部门，应用物理的部门，包括还有化学的部门等等等等，这个牵扯到就是造原子弹怎么样去配合，所以他的沟通能力实际上是远比其他的科学家可能要强的，而且他这种相对而言就是说能比较稳定的情绪可能才是更重要的，因为造原子弹这个事压力实际上巨大，他自己好几次陷在崩溃的边缘这一块，所以这个可能是很不容易的。
这边我们再稍微展开讨论一下其中几个演员和他的演技，还有一些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片段，我觉得这个我们再展开讨论一下。其实说到现在前面讲了好几个影帝啊之类的，基里安莫菲忘记，
主角反而我没有提，
因为这部片子就是很好笑，大家说这部片子叫爱莲，说就是说诺兰非常的爱基里安莫菲，让一众的好莱坞的巨星来给他做配角。这样基里安莫菲实际上和诺兰已经是这个是第6次合作，当然就是他之前在诺兰电影当中都是配角，就比如说这个 Batman 三部曲里面他演的是稻草人，你还记得吗？
这我还真印象不深了，我可能还是盗梦空间当中的那个角色印象深一点。
那对啊，因为盗梦空间他当中角色很重要嘛，然后他在那个里面演的是稻草人，就头上套一个袋子，然后会发一种就是喷一种那种让人扰乱精神的物，然后让你会产生很多幻觉的。然后他后来又演了大法官，我发现基里安莫菲实际上我都几乎没看过他其他的电影，就可能比较少，惊变28天，剩下的电影几乎我看的都是他和诺兰合作的，然后在敦刻尔克当中也有，但是实际上他不是和诺兰合作最多的人，你知道是谁最多吗？
不知道。
Michael Caine 老爷子
啊。好吧，
因为 Michael Caine
片子当中都
从 Batman 开始和他每一部片子都有合作，
总能找到一个
在那个对，然后在敦刻尔克当中他是配，就是声音出演，就是和那个 Tom Hardy 飞机要坠落的时候的那个声音和他，所以 Michael Caine 和 诺兰合作8次，然后基里安·莫菲是合作了6次。然后我还搜到，其实基里安·莫菲和 Emily Blunt 也不是第一次合作，他们上一次合作是《寂静之地2》。但实际上我现在回忆《寂静之地》，我已经对基里安·莫菲角色没有什么印象了，就是那个妖怪他听的声音会炸掉的那个怪兽，你知道的，
是不是他是就是游荡在外面的？
对，他是游荡在外面的一个流浪汉一样的，
对对对，好像就有比较短的一段，对对对，
是的。然后你觉得他这次你觉得演技怎么样？因为实际上他之前是没有拿过奥斯卡的提名，或者是今年奥斯卡他
极有可能中。
对啊，他必提。然后说到这个沙丘，这次可能不会和
来不及了，
这次对
撞不上了。
对，因为好像美国那边罢工，演员罢工的事情，所以说沙丘本来好像11月份要上，现在应该要推迟到明年了。对的，然后
所以也许我们下一期更新就是明年了。
然后因为沙丘我们肯定会做，因为我非常喜欢沙丘。然后在做沙丘之前，我们会把沙丘我们之前聊的自己聊了2期节目都再听一遍，因为也有一些就是已经忘记了。
我搞不好还要把书看一下，因为上、
哦、对
上一部的沙丘，
我们还买了一套书。
上一部的沙丘拍到一，实际上一的下半部和二，
我突然又想起一件事情，
当中
我们有一个听友当时说要把沙丘那本书寄给他，后来因为疫情关系一直没寄，
新疆那边封了就没寄，后来一直就
现在都
非常的抱歉，
是忘记这件事情了。然后这次听了节目可以来找我，还
书还给你保留着呢，还没拆封，书
还
给你保留着呢。
还记得是谁吗？谁还记得是谁是那个吗？然后还有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女演员，因为诺兰是出了名的不擅长拍女人的戏，他之前的电影当中确实也是女性的角色非常非常的少。然后这个也其实诺兰这次被大家又诟病很多，说女性科学家都被他完全忽略掉了。因为我觉得诺兰他确实就是这样子一个人，他好像拍女人就不是很擅长。然后我们说一下这次两位主要的女演员，一个就是 Emily Blunt， 还有一个是 Florence Pugh。 然后要不先说 Florence Pugh 吧，因为她出现的比较早。 Florence Pugh 演的这个角色应该在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存在的，就是奥本海默的情妇，
灵魂伴侣，感觉
是
吗？不算情妇了，只能
没有他后面，
对，后来实际上是
后面是情妇，
我们就不定义他是什么身份了吧。
他应该这个角色就是比奥本海默小10岁，但是 Florence Pugh 是96年出生，所以实际上他比基利亚莫菲要小20岁，就很夸张。然后 Florence Pugh 我们也其实聊过他蛮多次，就比如说小妇人啊、黑寡妇啊、仲夏夜惊魂，我一直觉得他演技是非常出彩的，就是他在小妇人这种电影当中，其实因为全部都是女生演员，在当中我觉得他是碾压了其他的好几个其他角色。然后哦，说到他不得不说这次小黑裙的事情
啊，
都忘记了。
对，
是。然后因为这次说好像没有删节，但是有人国外看过的说，就比如说床戏嘛，是有正放和倒放，这样子就是说不把就是不显得时长短。
那相当于实际上就是还是有删减，只是说通过重复镜头来回放，把时长调的和原来一样，让大家觉得没区别。
然后还有画幅裁剪，
这
个很
明显，
明显
的，对，
分辨率
的
降
低，肉眼可见。而且谁会把一个镜头给到这么大的一个头，没有任何其他的外景？
对，然后当中不是，其实我看之前我知道有小黑裙，就和《水形物语》当中一样，但是《水形物语》当年那个 Sally Hawkins 的裙子披的超可怕的，
就和现在印度版的那个一样，
哎，对，就披的超级可怕，就是像两个梯形一样。但这次小黑裙你不觉得披的好了很多？所以导致我第一次 Florence Pugh 站在那边一个背景，她不是穿了一条裙子吗？我没有看出来那个是
背景，好像是这样，就是她背影的那个呢，是把那个裙子往上提了，本来是全背露出来的，但是在那个当中呢，实际上是给她拉到了，就是说这个胸线以上，对。然后实际上披小黑裙的，我全披小黑裙的应该就是她和对和基里安·莫菲光着屁股面对面坐在沙发的那一段，但是那个小黑裙确实比之前网上我们看到可能印度版的那个就是一个黑色的没有任何质感的这个涂抹要好得多。
我这次要不是你点我都不知道这是 P 的，你知道，因为我觉得它 P 的质感还可以，
对，
是不是
既有褶皱又有光影，
对还有花纹。我在想是不是诺兰因为这次他自己来中国
官 P 是吧，
他是不是自己 P 的，就是很夸张，我觉得
至少不那么出戏。虽然 虽然镜头一切发现这个基里安墨菲奥本海默在那光着屁股坐着那坐着，你会觉得很突兀，但是至少这个 P 的痕迹会好、
哦、但是我想
好看一些。
这次应该是诺兰的电影当中第一次出现裸露场景，之前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女性裸体的。
是好像是，
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定有必要就是说要裸体这一段，就是有点奇怪反正。
可能我觉得是为了凸显那个了。我觉得这个呢确实两段，就第一段呢从床戏的那一段，那段可能是比较好的，实际上是在那一段引入了诺兰去，不是，就是那个奥本海默去引述了《博加凡歌》当中的那句话，就是我成为了死神。对对对，因为这个实际上是之后他在新闻采访当中说的，是在原子弹爆炸之后的事情说的。
对。
但是这一段呢，实际上就是在这里把它引入了。实际上，我觉得是一个，相当于从这个地方展现出了他在神性和人性之间对抗的这么一个点。通过这个点
试验之后，他也说了 Now I become。
对对，就实际上是他，我觉得他是在这个之前，通过这个时间点就引入了这一段。
嗯、OK。
然后至于后面，就是说，相当于他们在沙发上那个，这个裸着面对面对话，我觉得可能更是说明了，他本身一个是对于这个特殊的女性角色在他生命中的重量，其次呢也体现出就他在相当于在情感上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比较张狂或者说是比较出格的这些行为的，通过影视化的镜头更能体现得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第一他有家室，第二他也知道和他接触实际上对于他自身就是国家安全评估角度来说是有非常大风险的，但他依然做了，而且以这种比较夸张的裸露镜头来体现，更体现出他性格上面的这些特点。我觉得可能这是镜头语言诺兰想要去体现的东西。你说有其他的体现方式吗？我觉得可能有，但是这种方式可能会更加直接一点。
然后这个角色嘛，就是 Florence Pugh 演的这个角色，就是历史上真实存在，好像就是后来奇妙神秘的就是死亡，因为有说他是自杀，也有说他可能是被一些秘密特工给干掉的，因为在诺兰镜头当中一闪而过，你会看到有个黑手像压着他的头，就是放到浴缸里面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女性角色，或者说更重要的女性角色，就是奥本海默的夫人 Emily Blunt 饰演的这个角色，她叫 Kitty， 是吧？
Kitty， 对，
对， Kitty，
叫 Kitty。
然后他当中我觉得前半段的戏份都不是非常的重要，也没有特别的出彩，但是后半段会给人有比较就是抓人眼球的一些桥段，就比如说他在那个听证会上面非常伶牙俐嘴，非常就是怎么说义正言辞的怼了对方的听证官那一段。
对，因为实际上 Emily Blunt 这个或者说 Kitty 这个角色在历史上呢，实际上他和奥本海默之间的关系都有一点不太像夫妻了，都有一点像，或者说就让我感觉有点像什么，有点像纸牌屋当中，就是说这个
就政治家的
政治家的
那种
感觉，虽然没有那么强，但是属于就是既有夫妻关系又有就是说像于人生事业的合作伙伴的这种状态，所以他可以支撑到奥本海默这么多年来经历这么多事情，包括对于他就是说相当于是出轨啊这些事情，或者说这种风流的这些事情，他是有知道，并且他也可以容忍的。
对，他是，
而且就是历史，而且就是说，实际上就是说，你看他就是说真实的照片，远没有 Emily Blunt 好看了，
是吗？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更加体现了就是他俩之间。
但是我觉得 Emily Blunt 比 Florence Pugh 好看。
从
电影里面角度来说，
反正不同的风格吧，而且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这个人他之前的几任就是说老公可以看得出来他实际上是一个狠角色，就有点女牛仔的那种感觉，实际上是一个狠角色，不是说是一个就是
你看得出
我们普通理解的什么科学家的贤内助，不是这个状态。
不是啊，他明显不是啊，因为他一开始就是寻求自由然后去骑马这些，包括他就是小孩哭闹然后他出去骑马，然后包括后来怎么样他出去骑马，就很多他骑马的镜头，然后还有就是最后面在奥本海默他们应该是给他授予徽章的时候，他不是拒绝和泰勒握手吗？
对，
我觉得他就是奥本海默的一个发泄，就是怎么说人生当中一个比较火爆的个性分割开来，
有点这种感觉，
就是他老婆替他就出了这口气的这，
对，奥本海默整体对外还是沉稳低调内敛偏多一点，
对，
加上就是本身基里安·墨菲这种阴郁的这种表情和眼神，实际上艾米丽·布朗完全是一个反面的火爆点。
是的。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这个话题转回到洛萨拉莫斯实验室，我们再聊一聊就是奥本海默的领导着造核弹这件事儿。当中呢可能我会穿插一些核物理的基本知识， 基本上是就相当于是帮助大家回顾一下高中物理所学过的那些信息吧，因为我也是隔了很久了，有些东西我也不太清楚，再加上这两年实际上一些核的问题大家也聊的比较多嘛，
嗯，
而且我跟就是说是就是影片之后我跟呼噜在聊的时候，我发现他完全不知道
什么，
他连什么
什么呢，
就是核裂变、核聚变、核武器、核电站的一些基本知识，好像甚至连就是说这个原子核分裂这个事儿都有一点模糊了。
但是为什么这种事情就是普通人会知道吗？
我觉得学过高中物理的好歹还是有一点印象的。
我高中学的也不是物理，我高中学的是化学，
但是也有物理要会学的。哦，可能上海的物理是不是你选了化学了之后就这块就完全不学了？
从高二开始物理就
啊，你们可能是不是只学到，
你说什么高中物理学核裂变怎么可能啊？
我们高三是有那个，我们高三的话就是高三是有一个学期会去学，就是说相对是核物理的一些基础知识。
不会啊，我们高中完全没有讲过
啊，那
怎么回事？
可能这边
哪个高中会讲核裂变这种事情？
不是，他会有一些基础啊，不管了，无所谓了，反正我
就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是有很多疑问，因为我真的一点不了解，比如说原子弹、核弹、氢弹，它们有什么区别什么
？OK， 我就反正不管了吧，就是反正这对于大家都是比较久远的事情了。
我们之前是不是聊过一期那个美剧，就是那个核电站泄漏那个
啊，切尔诺贝利那个，
我没有聊，
那个没有聊，
啊、没有聊
那个没有。
但是因为我毕竟还是看过切尔诺贝利，所以就是大概。
你大概知道个鬼，我觉得你也不剩多少知识了。
不要紧，这不
从你问我的那些问题来说，我觉得你基本上 you know nothing。
不重要。
行，我就稍微帮你再补一补吧。
嗯、
这个也帮助可能就是说对于这一块的知识有一些生疏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是还没有学到这一块的学生朋友
们，
我们
听众里有很多小学生，
或者说是这个已经远离了这个高三物理生活的那些朋友们，我们稍微就是帮大家展示一下，可能当中呢，就我会穿插的说，就是说影片当中的几个镜头为什么会在做这些事儿，因为这个片子实际上它叫奥本海默。它核心是为了塑造奥本海默这个人的形象，它没有叫曼哈顿工程，它不是教你怎么造原子弹，但是当中呢还是有很多比较关键的信息，尤其是这帮诺奖级的大牛在这里倒腾这个事儿，而且是要和时间抢迫，要比德国人更先造出这个东西来，实际上还是有很多挑战的。我可能稍微从最基础的核物理说一下，首先核裂变大家知道是因为就是说我们最熟知的铀235，就是铀这个元素它会发生裂变，它是因为比如说常规的核裂变的情况吧，因为这个是在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这个会有这种可以通过相当于是 fission 核裂变的这种方式
fusion
是融合、
oh,
fission 是裂变，对、oh. 所以两个不一样，所以说呢实际上最开始呢是发现就铀235这种东西很适合用来造核武器，就是当一个中子去轰击到这个铀原子的时候，尤其是轰击它原子核的时候，它会分裂成为两个，因为之前大家一直感觉就原子核是没有办法再分裂的，它只会自发的衰变，它没有办法说通过这种轰击的方式它一个变成两个，甚至很早之前大家都觉得原子核是没有办法再拆分的、
嗯、
它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球一样、
嗯、
不可再分的，
后来又拆出
后，对，后来发现说 OK， 如果一个中子打到235，就铀235，像它质量是铀235的这么一个原子核上，它会分裂成一个是钡，就是我们平时会去比如说你要就胃肠道有疾病会去吃钡餐然后造影的那个东西、
哦、
硫酸钡、
嗯、
会分裂成那个钡原子，另外呢还会分裂成一个原子就是氪原子，就是超人来的那个星球氪星的那个氪原子。
你刚刚说钡餐我真的想起来，因为我高中学化学，这个是高考题目里面有考过、
对啊对啊，就给找一些熟悉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嘛、嗯、所以说当一个中子轰击到就是说铀235上之后，它会变成钡原子和氪原子，同时呢再释放出三个中子来，所以说这就是核裂变过程中会出现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叫链式反应，相当于一个进去了之后会变成三个、
嗯、
这三个中子又可以进一步去轰击更多的铀的235，导致有更多的反应，相当于这是一个链式反应就可以加速，这个就是核裂变的基础理论。那么回过头来说，你要想把这个东西做成炸弹，你就有几个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说的是铀235，大家都知道铀235是核原料，但是自然界当中的铀实际上是铀238，也就是说它比铀235当中要多三个中子，这种情况下它很稳定，你拿再多的中子轰它，它几乎不会发生裂变，不会发生爆炸，相当于。但是自然界当中呢，这个铀235可能只占到大概1/1000都不到， 所以导致就是说第一步就是核原料的提取，怎么样把铀235从茫茫多的铀238的这些铀矿石当中提取出来并且分离出来，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目前为止相对比较成熟的技术还是因为这两个东西它都是铀元素，所以说它的化学性质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几乎没有办法用任何化学比如说氧化还原啊各种方式去分离，只能通过物理方式分离。那物理方式分离目前为止成熟的技术就是通过大型的离心机去把它相对是甩开，更重的238序列的这个铀会分在外面，然后完了之后稍微轻一点的铀235会在中间一些，只能通过物理方式分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如果说比如说之前大家怀疑朝鲜有核武器，伊朗有核武器，大家会直观的就老美会干什么，看你通过卫星的这些侦察照片看你有没有建大规模的加速离心机，因为这个东西是把铀元素尤其是这种武器级别的铀元素提取出来的核心。因为我这边可以稍微延伸说一下，因为从核裂变的角度来说，从核武器到核能的应用核电站两个之间实际上对于铀元素最大的差别就是含量，也就是说我可以理解为假设说我要造核电站，我可能比如说把提取到20-30%就足够了，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只需要10台这个离心机，但是如果说我要造核武器我可能要把它提到80%-90%甚至更高，这个时候我要的离心机数量可能就不是10台了，是100台甚至1000台，而这种东西是很容易通过卫星监测去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就他们会去监察你这个国家是不是有可能在做核武器而不单单只是在造核能的一个方式。那么回过头来说再说到就是说这个核裂变反应，这个核裂变反应实际上我们提到第一个步就是要把这个铀235提出来提纯，这是很关键的一步，这也是为什么在就是说这个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尤其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个劳伦斯，他做加速器啊或者说做些相关的东西，他这个部门实际上他很多的工作就是在做铀元素或者说是这些同位素的提取，这是一个工作。那第二个工作呢就是他们要去解决什么问题，就是当你这个铀元素有了之后实际上它不是说放在一起就爆了，没那么简单，它需要一个，它需要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要有一个能让它引爆，他们叫临界质量，就是因为我们说一个中子打到铀上会产生裂变了之后会产生三个中子，三个中子才会打出去嘛，对不对？但是这三个中子能不能击中其他的铀原子的原子核是很难的，因为我们知道原子核就相当于是在一个足球场当中的一个乒乓球这么小，所以你能不能恰好的让这三个打出去的中子在足球场外刚好射到这个乒乓球，这很难，所以这就有一个临界质量，相当于是我要把铀浓缩堆积到一个足够高的密度情况之下才可能让这个链式反应持续进去，否则只要这三个中子都打空了这个反应就停止了，所以说这可能是很关键的，就是为什么会有临界质量。而且临界质量还牵扯到一点，就是怎么样去引爆这个临界质量，这个就牵扯到我们当中提到的，比如说当中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人你记得吧，在点引爆之前打赌说我们这次用了内爆式的这种方式是可以成功的，他还和这个奥本海默打赌，后来是还输给他了10美元，因为确实内爆是成功了。
这个人，对，这个人不是泰勒，哦我想起来这个人，就是最后也是被他们一起惩罚去挖煤挖铁路造铁路了。
对，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就讲白了就是怎么样去引爆它也是一个挑战。那实际上当时呢采用了两种方式，我们知道二战的时候实际上有好几颗核弹，这个我之后再说吧，就讲白了就是内爆式是他们最终现在证实了效果比较好的一种方式，所以最终实际上主要的核弹尤其是在洛斯阿拉莫斯这边造的核弹最终基本上都采用了内爆式这种方式去，所以说实际上这是第二个挑战。第三个点呢还是有一个似的地方，就是他们把波尔救出来了之后，他们不是在问波尔嘛，说在那个相当于是德国那边进展怎么样、尤其是那个海德堡、当时就说和波尔沟通，海森堡、对，想要套他话，实际上就提到了说德国那边好像采用的是一个重水的技术、而他们这边呢采用的是一个石墨的技术、简单的说法就是他们采用这个技术呢更适合或者说是在造核弹的正确的道路上，而德国采用那个方式呢实际上更适合造核电站。那这块呢可能就会提到一下，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这个核武器到核电站之间的应用方式是什么样。我们刚刚提到 链式反应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加速的反应，只要我这个中子轰进去一个变三个，我又能把这个东西堆叠到足够的临界质量了之后，这个链式反应就一发不可收拾，最终就把这所有的核燃料都引爆了。那么我们知道核电站是要缓慢而温和的进行的，那一方面的好处就是我对于铀元素的这个提取不用那么纯，第二个呢，实际上就是怎么样使这个一变三、三变九的这个链式反应降低下来。这个实际上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说，我可以通过用一些其他的可以吸收中子的材料去把这个链式反应减速，相当于给它一个刹车。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之前的切尔诺贝利也好，包括福岛核电站的这些事情也好，都是提到它实际上是什么堆芯熔毁啊，或者说是这什么反应控制棒没有及时插入啊，冷却不及时啊。这个核心的元素就是常规情况下核电站呢就是把这些铀元素不是很纯的这些核反应的原料形成一个大的堆叠圈，然后呢核电站你可以理解为它是用核反应产生的热量在相对比较温和的情况下烧水，烧水了之后用水蒸气继续去推动电磁反应的线圈的方式来发电。那么核心的问题就是让它能烧得慢一点，不要一下子烧爆了，所以它会不断的会有一个相对是在反应堆当中会有一个控制棒，一般来说是由硼啊或者铬啊这些元素组成的一种核心材料，它可以去吸收那些多余的中子。就比如说我希望你不是一个变三个，三个变九个，你最好一个变三个之后我吸收这两个还有一个继续反应，始终保持在一比一比一的这样关系，它就会去通过这些控制棒去减速。而很多反应堆它的爆炸也好，或者说核事故的这些问题啊，都是因为或者是因为冷却的问题，或者是因为机械的问题，导致这些可以减速的控制棒没有及时插入，最终导致相当于是反应停不下来，结果就烧爆了。
对，因为切尔诺贝利当中就是有一直说到这个棒头要插进去。
对，你就可以以为就这个具体的模型我就不展开了，因为这个这是一个音频节目，没有图给大家展示。但是核心的元素就是这个样子。
看一下切尔诺贝利第一集就知道。
对，就核心的元素就是相当于是从核武器到就是说核电站的发现和应用，实际上核心就是怎么样通过这些东西使你这个反应可以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情况下进行，从而来发电。那这块呢实际上就是影片当中提到的可能是石墨和重水在这一块的应用。
你知道我前面在搜资料的时候，我发现其实拍过一部电影，2015年叫 Heavy Water War 重水之战，所以真的是有人围绕着这个展开拍了一部电影。
肯定有，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意思的，因为核这个话题实际上是可能是核能是人类现在掌握的最强大的杀伤性的和能源利用的这么一个工具，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了。对，OK， 那基本上就是这就是核裂变、核武器、核电站的这么一个逻辑。那实际上这边一直刚刚一直说的是 U235。实际上真正在造核弹的过程当中，除了U235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布239。因为为什么会有铀和布这两个的区别，就在于铀元素我们刚刚提到它的提取啊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它要从可能不足千分之一的铀矿石当中去提取，还需要那么多的加速器去不断的去离心它，最终能得到那么一点点铀。但是布呢，它的好处是第一它的反应效率更高，第二呢它是可以通过我们知道除了铀235之外剩下的千分之九百多的这个铀238的这种元素在核反应衰变的过程当中产生的，相当于它是可以人为去合成的，所以说它可能更容易一些。整个在洛斯阿拉莫斯的实验室造的核弹当中，实际上布元素造的核弹要比铀235的要多，而且你可以看到当中你记得有两个玻璃杯嘛，他们往里放玻璃嘛，实际上从他们这个实验一方面是要理论的物理学家去研究怎么样能让这个核反应就往上说链式反应进行下去，第二个呢实际上是需要应用的物理学家去把这些核弹造起来，我需要比如说临界质量是怎么样去计算的，算出来之后我以什么样的形式把它放在炸弹当中让它不会爆，包括所谓这种内爆式的点火怎么样去做，这个都是应用物理学家。就像 Big Bang 当中 Sheldon 是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天天就在纸上算，然后呢 Leonard 是一个应用物理学家天天在那玩激光天天在那玩设备一样，两方是要搭配的。另外还有一波就是所谓的就是说核化学家不断在提纯，他们每次开会之前会往里面放弹珠，他们知道 OK 我离造一颗核弹要放满这个杯子还有多少，这两个杯子实际上象征的大的杯子是铀235，小的杯子是布239。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铀235那个杯子大很多，布239那个杯子小很多，确实在他们实际造核弹的过程当中，他们整个阿拉莫斯实验室所有提取出来的铀235武器级的铀235基本上有50多公斤， 全部装在了扔在广岛的那个小男孩，代号小男孩的那个核弹当中。那个核弹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可以在图片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长长的柱状的非常粗大的这么一个核弹。而我们扔到长崎，他们扔到长崎的那个、那个胖子，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小小的圆墩墩的、那个当中一共只有5公斤左右的布，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当量上实际上要比那个小，它并没有油那么多。
那它们产生的效果是一样的？
产生的效果实际上呢，从如果说从原子核反应的角度来说是接近的，但是可惜的是，第一，就我们刚刚提到内爆式的这个事儿啊，它实际上当时有两种点火的方式，讲白了就点火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原来可以就是说在武器当中分散放置的这些核反应的元素通过某一种方式快速的挤压到一起，并且让它去撞击中子源，让中子释放出来，从而变成一变三三变九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说呢，最开始传统的那个方式叫做枪式，就像打手枪一样，后面一个火药点火，把前面的一块就是说核元素的材料铀二三五撞到前面一个层面，同时去引爆中子源。这个就是当时去做的这个就是扔到广岛的第一颗原子弹，当时的这个小男孩上面做的这个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呢，实际上最终他们发现效率不高，他们后来测算就是说50公斤左右的这个铀二三五大概只有1%到20%是反应掉的，但是已然造成了这么大的，可能相当于是应该是有15000多当量的这么一个 TNT 炸药的这么一个威力。但是扔到长崎的那一颗胖子，它质量上实际上只有那个的1/10，但是它产生的当量可能是2.1万吨，比那个还要高，反应效率更高，因为它采用的就是内爆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片子当中看到他们所谓那个小工具那个 gadget 那个三位一体实验当中采用那种内爆式的点火的效率，它第一效率更高，第二反应更充分。所以这个是他们早期也做过实验，相当于是两种不同的元素可以用在不同的方式上，而且点火的方式也有不一样。所以说实际上要造一个原子弹还是有很多实现路径的，你也许稍微走错了一点就导致你不成功。德国实际上没有造出来也是因为之前提到，就是说大量的犹太的物理学家从德国从欧洲逃离了之后，可能会导致他们但凡在这个造原子弹的复杂的过程中任意一个地方有缺门，走了一点弯路，你可能就造不出来。当然也有会提说是确实因为这个希特勒觉得是犹太人的科学，他对这个东西不是很看好，或者说是这个海森堡本身在计算当中有意或者无意犯的一些错误，导致他们对于核弹的预估可能太长了，所以希特勒觉得我可能赶不上了。包括他们的投入确实也只有美国投入的1/20，200分之一，还不是1/20，导致做不出来等等原因。那确实造原子弹是一个系统工程，这也确实反过头来就体现出奥本海默要做这个事儿是多难。那我们再回到就是说这个原子弹这个事儿，刚才一直在说核裂变，在说原子弹。那实际上当中我们会看到一直有一个跟奥本海默唱反调的人，对不对？泰勒，他一直说啊，原子弹这个东西我们要造就造氢弹。确实这个氢弹呢从威力上来说要比原子弹那强得多了。这边我可以就是说稍微打一个比方吧，大家知道就是说这个数量上是什么概念啊，因为这边也提到基本上就是我们衡量一个炸弹它的威力会用比如说当量多少 TNT 炸药的这个当量，常规的武器一般来说可能也就是在几十了不得了。我记得之前因为近些年实际上就是说大家对于核武器的裁军削减核武器这个事很关注，所以说呢美国跟苏联美国跟俄罗斯又不断的再去想要去造这种常规的炸弹。美国当时造了一个叫炸弹之母，反正它的英文是反正是 MOAB， 它是有一个专门的说法，但是大家会把它形象的昵称为 the bomb of all bomb， 就 mother of all bomb， 就是炸弹之母。它的当量大概只有11，俄罗斯嘛又造出一个所谓的炸弹之父，可能大概炸弹当量大概是44吨，这个已经是非常大的了，这个是属于现在常规武器能做到的。但是原子弹轻轻松松就是比他们高3个数量级，可能是几万到10万的样子。包括比如说我们看到广岛的那颗是1.5万吨，包括扔到长崎的那颗胖子实际上是2.1万吨，包括就是说像我们中国当时1964年试爆的第一颗原子弹也是2.2万吨。基本上就是原子弹轻轻松松就比常规的炸弹可能要高3个数量级，氢弹呢又要比原子弹高2个数量级，基本上原子弹都还是在几万吨的状态。氢弹的话实际上我们中国当时1967年试爆的第一颗氢弹就已经是300万吨了， 然后美国当时1952年试爆的第一颗氢弹1050吨，1050万吨，轻轻松松就比原子弹高了三个数量级，
居然有这么多地方，
就非常非常的离谱。氢弹的好处可能比原子弹试爆有一个好处，就是氢弹的威力虽然很大，但是它产生的核辐射要小得多。因为这个我回过头来我们顺便再说一下，就是核聚变的这个事儿吧。因为核裂变实际上为什么就会产生这么多核辐射的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刚刚说到，就铀原子分裂完了之后，实际上它产生的一系列的东西都是有放射性的，碘啊铯啊这些东西都是有放射性的，它会持续的产生，不管是阿尔法贝塔伽马包括中子流的射线，就会导致相当于是我们所谓的核辐射的危害。但是聚变实际上为什么一直大家说聚变是一个清洁的能源，因为聚变实际上它是用氢的同位素，就是撇穿刀，用穿和刀这两个东西，相当于是因为正常的氢原子当中，就是原子核当中一个质子核外一个电子，是这么一个状态嘛。但是穿的话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质子加上一个中子，然后呢刀呢实际上是一个质子加上两个中子，所以它们如果说聚在一起了之后，就会导致什么，就会形成一个二杠二的一个氦原子，两个质子两个中子，并且再释放出一个中子来，所以说它最终形成的是一个无害的氦原子。这个就是太阳当中一直在反应的东西。而且核聚变的能效之高，因为太阳释放出来的能量只有22亿分之一到达了地球，就已经孕育了地球万物，所以说核聚变的能量实际上是要比就是说核裂变要高得多。而且核聚变实际上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它相对而言对于就是说这个能源的获取上，不像铀和钚啊这些能源那么难获取，氢的这些同位素氚和氘实际上在海水当中大量有，包括外星就是说像就是说月球的土壤当中也有很多，所以说以后不管是地球能源应用也好，或者说是人们在星际旅行当中也好，大概率上都要以就是说，如果说不是以什么正反物质湮灭这种更玄乎的东西吧，大概率上只能通过核聚变来获取能量，就像恒星所在作型的一样。但是核聚变的挑战就在于，就包括这个片当中泰勒也提到了，我要引发核聚变我得先引爆一颗原子弹。为什么？因为裂变的反应我们刚才提到实际上是通过中子去轰击铀让它产生裂变，它所需要满足的条件或者说要达成这个的目标，就是第一我铀要够纯，所以我要提纯，第二我要把它压得足够密，所以说我要有临界质量，最终才可以让它链式反应持续进行下去。但是呢核聚变这个事儿，它不是用中子去轰击原子让它分裂开，它是要把两个东西面团揉到一起。那我们把两个面团揉到一起，我们也知道要把它揉得紧需要施加很大的力，那么在原子层面你能做的事情就是让原子高速的运动，需要极高的温度，可能要需要几千万度甚至上亿度的高温，才可以让这个氢的两个同位素氚和氘合并在一起变成一个氦原子，同时释放出因为就是能量的丢失，因为质量的丢失释放出能量来。所以说我要引发这么高的温度，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通过原子弹爆炸我产生这么高的温度。所以说所有的氢弹爆炸当中都会有先要引发一个小规模的原子弹，把这个就是说氢弹的这个就是相当于是核聚变的过程起始起来，一旦开始了之后它就可以持续进行下去了。因为它不像就是说裂变还需要考虑说我这个链式反应的进行，它会自发的进行。自发进行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氢弹之后的事就很好解决了，当量也可以做得非常大。道理上来讲，氢弹的这个质量就是这个当量的上限是没有上限的，太阳可以一直在那烧没有问题。我们刚才说到美国就是说做的第一颗氢弹是1000多万吨的，在这种事情上嘛，就是说俄罗斯或者苏联老是喜欢跟美国对着干，而且俄罗斯从来就是属于战斗民族的，你有我更有，你强我更强。所以到目前为止人类试爆过最大的氢弹应该是苏联当时试爆的一颗氢弹，5000万吨的当量，他们现在昵称叫沙皇氢弹，非常非常离谱。据说当年试爆的时候在欧洲像波兰这种国家的窗户都碎了这种。所以说原则上来说呢，氢弹的这个当量是没有上限的，你可以无限的去做，只要你把东西堆得足够多。那堆得足够多的好处是确实它做武器特别厉害，也很容易毁灭人类自身。坏处是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的核电站都是用核裂变，就可控的核裂变方式去做的，没有一个是用核聚变的。大家一直说在能源界可能可控核聚变就是他们心中的终极命题，就像可能在材料学界就是比如说这个常温超导就是他们的这个，就像前段时间韩光道的那个乌龙一样，就每个领域可能都会有一个终极的课题，对不对？那可能在 就是说这个能源界这一块可控核聚变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因为当你这个东西烧到一亿度的情况之下，你怎么样能把它控制住，让它降温，或者说能把它就是说以一定的方式能使它缓慢的释放出来，这个目前为止人类没有任何办法。现在有很多模型在做，因为比如说当这个东西一旦开始了之后，一旦产生了之后会产生一亿度的高温，地球上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材料能承受得住这个温度的，所以说你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手段把这些相当于是要反应的物质束缚住。那当然现在有模型，比如说可能前苏联科学家提出来那个叫托卡马克那个线圈模型，托卡马克这个名字它是源于就是俄语当中的四个词的首字母，就是环形的真空的磁力的线圈，所以从名字也听得出来它实际上是通过电磁反应的方式去约束住，通过超导材料去约束住这些极高温度的这些反应材料在这个线圈当中可以分离开，从而使这个东西不要爆掉。但是这个东西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说能在商业化运行。中国之前也有一些好像说可以通过这种就是说托卡马克的这种模型造了所谓叫东方超环啊什么的，好像可以连续运行十秒钟，好像目标可能比如说2030年可能连续运行100秒钟。所以这个呢可能就是在核聚变这一块和核裂变的区别，就是它能量更强而且没有上限，问题是不太容易用来造发电站。那回到这个片子，实际上氢弹这个事儿，就是为什么奥本海默他们后来他本人会去非常强的去反对这个的原因。因为实际上从奥本海默他们在造原子弹的过程当中，他面临着好几个比较痛苦的抉择，就比如说这个东西第一是不是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要打开的这个笼子当中是一匹什么样的猛兽，可能会给人类带来什么样的危害。且不说他们之前在数学计算上担心试爆这个事儿会不会就把整个大气层烧穿这个事儿，他们也知道一旦人类掌握了这个武器了之后，可能在军事政治上所带来世界格局的改变。所以说比如说在广岛原子弹丢之前，他们不是有讨论吗，说要丢哪几个地方，当中还有比较有意思的就是那个叫史丁生那个将军说啊，京都这个地方不要炸，京都这个地方他年轻的时候度过假，是一个历史名城，
对，
不应该把它炸掉。
这个地方我还看到了说其实诺兰拍这个的时候是演这个将军的这个演员和诺兰说，就说这个人原来和他的老婆在京都度蜜月，然后诺兰采用了这个方式，然后就把这个事情很轻而易举的讲
说了出来，显得
很
黑色幽默，
很恐怖。
是，
但这个事情因为后来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就是其他的历史学家说查不到就是他和他老婆有去这个地方度蜜月啊之类的，可能就是只是因为他对于日本的文化利益非常巨大，他们就是不太敢把这个地方炸掉，就引起全世界对他的那个，
对，就不清楚说他是不是真的度过假，但是就是他们在讲反正他肯定是知道京都这个城市对于日本的价值，
对啊，
历史和文化的价值，
对，
最终没有选择去炸，就是说这个京都，确实也让京都逃过一劫。当然现在回过头来说大家也会想了，如果说真的炸了京都，可能日本就真的是按照天皇说的一亿玉碎跟你拼到底了这种状态，所以说有这个可能性，所以没有炸京都现在看来可能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炸任何地方可能从我们现在说都不太对了，但是就是说广岛这个地方据说呢是必挨一弹的，因为广岛一直就是首先它这个地方很适合做原子弹的投弹，第二个呢它这个地方好像一直是一个军事，它的周边的就是海域空域的环境，他们要去投弹来说实际上是比较，因为你军事打击实际上你要选择合适的目标，包括这个城市它之前一直就是一个偏军工的一个城市，所以大概率上它是一定会被炸的，这是广岛为什么第一个被炸。当时呢实际上从就是说这个奥本海默的角度来说，他们虽然就是说对于造原子弹这个事儿是有一定恐惧感的，但是呢他们还是觉得就是说当一开始的目标是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来，纳粹德国后来呢投降了，没有机会用了，后来准备去炸日本，刚开始他们是有一些反对的，但是确实也知道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和日本宣战了，而且是确实就日本人的那个疯狂的状态让美国实际上大量的美国大兵现在太平洋战场上，对于他们来说他们也觉得就是说炸一下广岛是有价值的，或者说是有必要的，或者说有必要吧，这样可能更合适一点。而且他们当时构想的是什么，就是奥本海默他们当时对于就是说这个新世界的构想是什么，因为我们之前比如说我们之前说过这个三体的黑暗森林，黑暗森林实际上刘慈欣也说这可能是一种基于最坏的假设做的零和博弈的一种政治猜想， 大家都是以这种黑暗中的猎手的心态来做。但是实际上在当时那个年代，奥本海默因为他们科学家嘛，像他这种偏左翼的科学家，他和波尔一起设想的这个世界的开放的格局是什么，就是通过开放的科学合作，甚至说是这种一定程度上虽然残酷但是有必要的这个广岛原子弹的投放，让大家知道我们人类现在已经有了这种这么可怕的武器，大家不要再在这种就是说无价值的甚至说是无人道的战争当中消耗彼此了，因为我们真的可能把自己毁灭。因为在实际上人类历史当中一直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在冷兵器时代基本上是以人多为胜利，所有那种冷兵器时代能看到以弱胜强的战争，基本上都不是因为战场上的因素，或者说是因为人心向背的因素，或者说是因为军心涣散的因素，或者说是有一些是因为疾病的原因，风水不服等等的后勤的因素都会有。真正在战场上以少胜多的很少很少，都是战场上把对方的军心打崩了才导致的。当然有了热兵器的就开始可以以少胜多了，但是说实话说的难听一点，就是人死的速度还不够快，所以说人的劣根性还没有根除。但是他们的设想是一旦有了核武器，一颗炸弹就能夷平一个城市的话，人类这样打下去是没有意义的，是没有出路的。他们当时是希望构建这种模式，包括他可能内心当中，包括大家一直在提到，就是说之后对于他的政治审查，怀疑他把信息泄露给苏联等等，可能都是他们当时有的一种相对比较松散而开放的这种模式。他愿意说让大家去共享这些东西，因为他觉得这个危险的猛兽让大家越早意识到越好。所以在广岛投炸弹之前，他参与的会议包括他们可能也是认可的。但是当三天之后日本还是死不投降，天皇那边还在犹豫要不要无条件接受投降的时候，美国忍不住了，让扔了第二颗扔到了长崎。这个时候奥本海默开始非常强的反对这个事儿，他们觉得这种就是说展示武力的这个层面一次就够了，没有必要在三天之内再做第二次。这个可能是之后他就深深的陷入到了这种反核的运动当中，这也是为什么他反对氢弹。但是呢就是说从至少从就是说他团队当中的泰勒的角度来说，他是一心想着从自始至终就是想要做氢弹，他觉得这个东西是更强大更有效的杀伤性的武器。当然这个东西就是笼子一旦打开了，老虎一旦放出来了，他咬谁就不是科学家说了算了，就是政客们，就是军事的人说了算了。所以说这个可能是就比较悲哀的一点。
泰勒就感觉好像在整个电影包括后面历史对他的评价就感觉没有奥本海默那么的正面。然后因为泰勒就是在奇埃博士里面，奇埃博士的原型就是按照泰勒来造，就是一个纳粹的一个物理学家，就很奇怪的一个感觉。
对，泰勒这个形象他确实，因为他之后呢会去公开反对奥本海默，包括在就是说那个小房间闭门的听证会上，他实际上也提供了不少对奥本海默非常不利的证据，最终导致了实际上他的那个安全许可被吊销。安全许可被吊销这个事儿呢，我还特意去看一下对于奥本海默的意义是什么。
对啊，我
相当于是呢就是说当你安全许可吊销了之后，美国政府就不再承认你是我自己人了，你第一无权接受所有接触到所有和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和科学相关的一些东西。第二呢就是相当于是在公众形象上想让你社会性的死亡，也就是说否认了你之前在原子能机构在这一块所做出的对美国的贡献。这个实际上是对于就是说泰勒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国情怀的人，实际上在他接受一连串质疑的时候，很多人都和他说你可以离开美国，有很多地方是欢迎你的，大家认可你对于这块
的
贡献，有很多这块。实际上因为实际上这个时间线上我可以稍微就是说帮大家再回去理一下，因为1945年呢是原子弹试爆成功，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之后，实际上就是说奥本海默在这个事情之后，实际上就离开了这个核实验室，离开了洛萨拉莫斯，他就回到了先去了加州理工，后来又去了就说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去任教。然后呢在这个之后很快实际上在1949年的时候，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就试爆成功了。那时候大家就怀疑苏联你这么快能造出来，是不是有人泄密，确实有苏联的间谍等等的，有这个信息，他们就怀疑奥本海默在当时是不是就有支持这一块，因为他们知道奥本海默本身 你的思想就非常的左、
嗯、
同时呢他打破了很多应该有的安全许可，不管是去见他的那些就是说不应该去见的这些人也好，包括就是说他在这个整个项目管理的内部，就比如说波尔刚来的时候，实际上当时那个将军有说，就是说你们应该还是要将军要严守保密原则，几个部门之间是不能串通的，但是他的名字就是我知道了但是我不会遵守。所以说当中实际上是有很多部门之间，相当于是所有的科学家都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在造原子弹，很多信息他们是有共享的，那这个实际上就给间谍提供了一个方便，所以他们对于这块是有质疑的。再到因为苏联有了原子弹了，美国的第一反应片子当中也有，那我们要造更厉害的，我们要造所谓的 super bomb， 我们要做氢弹。所以说呢在49年之后1952年美国的第一颗氢弹试爆成功，紧接着1953年苏联的第一颗氢弹也试爆成功了。所以在这个时间上，就为什么你可以看到这个片子所有的庭审包括吊销安全许可就是在1954年。就是因为这一连串的事件让美国国家安全部对于奥本海默极度的不信任。再加上奥本海默在战后一直在反对氢弹也好，反对就是说这些核武器的大规模应用也好，实际上让他将就是站在了美国政府的对立面上，才导致了这么一系列的事件。所以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看到影片的后半段奥本海默一直挣扎在了这么一个角色，是和当时国际的时局是相关的，再加上当时美苏开始因为核武器这个军备的竞赛，更不要说之后冷战进入到可能古巴导弹危机的这种状态了，实际上这个核威慑的这个情况在国际局势上越来越强，奥本海默的角色就越来越尴尬，科学家对他们是很认可的，所以说实际上很多人联名写信给杜鲁门总统等等等等的。但是问题是政府觉得你跟我站反调，包括他和杜鲁门总统的见面也体现了这一点。这个 Gary Oldman 当时演的这个角色还在提说啊，你觉得你手里沾满了鲜血，他还拿出了手帕晃一晃，意思是你擦擦血吧这种。而且他还没有出门，他就开始跟他的这个国务卿说，以后我再也不要见这个哭哭啼啼的这个家伙。
Hi, baby.
对，所以说实际上真实历史上说的好像还要跟的好像是类似 Son of Bitch 之类的这种，不要见这个狗娘养的家伙了、
嗯、
是这个意思。对，所以说实际上之后奥本海默就更多的是在这个科学和政治之间游走，不断的去做这些相当于是反核的这些事情。
我已经流失掉了、
嗯、我已经发现了自从我开始说这个核裂变核聚变你就已经神游物外了。
前面我觉得还是说的挺好，就是就肯定很多听众都已经流失，但是我已经不 care， 因为我们就几年才做一期节目，所以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然后前面说到 Gary Oldman， 就是 Gary Oldman 这次最后出现还让我蛮吃惊，因为他之前刚刚演过 Churchill， 而且他是演 Churchill 拿了影帝嘛，他再来演就是还是一个反正非常老练腹黑的政客，就感觉可能差不多，因为他出现的也比较少嘛。
嗯，是的。
但是最后这个 Gary 就杜鲁门他最后拿出这个手帕晃一晃，那个感觉真的让人非常的恐惧。
对，就是把政客完全和就是说科学家这么一个心态和考虑观点对立的方式，
奥本海默完全成为了政客的玩物，就是工具人这样的感觉。
实际上呢我查了一些奥本海默当时和就是说杜鲁门见面的这个回忆的史料，他们在说确实奥本海默还是一个政治上非常 naive 的人，非常天真
的
人。
是的呀，
他以为他见杜鲁门呢、
啊、
可以有一些，他实际上也是通过了一些通过很多科学家联名的写信啊的方式才让就是说杜鲁门接见了他、
嗯嗯、
但实际上他提出来的东西在政客眼里简直是可笑至极。在当时的美苏环境之下， 我手里有这个武器，我不可能像你构想的那种开放的世界、
嗯、
大家你好我好、
啊、
大家好，不要拿刀拼杀的这种状态，完全
不可能，
这个是很可惜的一件事。实际上就核武器的这个威慑在整个冷战期间大家都知道实际上是在愈演愈烈，直到苏联解体了之后，大家现在才不断的去削减核武器，去就说希望说未来大家不要再在人类不要再在核武器这个跟头上把自己毁灭了，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在那个年代很可笑的一件事，只能说奥本海默他的思想还是停留在一个科学家的思想的层面上。
然后就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发现我们一直都没有提到小罗伯特唐尼
啊，斯特劳斯将军，对，
因为其实我就是当中男二就是小罗伯特，
对，可能最大的对手戏就在这一块。
他之前的话因为是提名过，就卓别林提名过最佳男主，他这次可能会拿奥斯卡的最佳男配，我觉得
有可能
会拿到。然后就是因为大家这次对他 Robert Downey Jr. 褒奖非常多，就是说觉得他和之前演的 Iron Man 就留下刻板印象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惊艳，因为他出场的时候就感觉他整个人瘦了很多，发际线也往后退了，
对，
还有说话的感觉就是比较正经，确实和 Iron Man 就很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看多了之后，因为我们 Iron Man 实在看的太多了，
是
你会发现多少还是会有效，因为 Robert Downey Jr. 本身和Iron Man 就像是他本色出演的那种感觉，
对，就他的这种面部的表情和特征我们可能已经太深入人心
了，
虽然这边表演的风格和 Iron Man 完全
不一样，
但是就你还是有一些影子造在当中，对、
嗯、然后这个角色应该算是就电影的后半段实际上是有点谍战片的感觉，因为他最后揭秘说这个斯特劳斯才是比较重要的他的一个反派人物。
然后我们再稍微说一下这个影片当中我们可能印象比较深的几个场景好了。
嗯，
先说一个吧，我们在说三位一体合抱之前我先说一个、
嗯、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你可以看得到在奥本海默的就是说冥想当中或者说思考中经常会出现波和粒子，就是那些跳动的像弦一样的光波和粒子之间的这么一个转变、
嗯，
包括就说他在 UC Berkeley 上课的当时那只有一个学生来上课的那节课，他刚开始说的第一个就是波粒二象性，
嗯，
这个实际上就很像诺兰给奥本海默的一个定位，因为波粒二象性实际上讲白了就是说光既不是波也不是粒子，它是同时兼具波和粒子两种特性，奥本海默身上实际上也是这么一个状态，你没有办法用二元论的方式给他进行定性，他就是像光一样这么一个复杂而又说不清又奇妙的这么一个人物角色，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扮演了这么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用他的这个上课以及他冥想到这个波粒二象性的这个事儿来去给他这个人定位特别的贴切，因为原则来说他和波粒二象性实际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把他在影片当中的这个展现的方式以及他上课的这一个引入点来给他做一个标签，我觉得反正至少我是这么看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一块。
好像前一个小时他冥想特别多，就是他特别多一下子就插入那些元素画面，而且那些元素都是实拍你知道吗、就是、
对，诺兰反正他说我就不要用 CGI 纯做，
因为他觉得用 AI 拍就 too safe 就太安全了，他想用一种更加 exciting 的方式来拍，包括他那个 Trinity 核爆那个，当然那个不是说是就完全实拍、
嗯、
但是他用了很类似的炸弹加上特效一起来拍。
对，我们说一下 Trinity 引爆的那段感受吧，因为可能很多人看这个片子这个不知道影片当中会拍些什么，但是想到一定会放到原子弹试爆的这个场景。
对啊，
这个场景确实也是震撼蛮强的。
为什么我对就是这么喜欢这部电影，视听感受肯定是最强最震撼的就是这一段嘛。然后这部片子看的时候只给我感觉非常的恐惧
紧张、
就是、
我觉得非常的紧张，
因为前面他倒计时那一段包括倒计时我就知道诺兰他肯定不会跳过，他肯定是会实拍这些一分多少秒的倒计时，
对对对，肯定会有，
包括他们当中做很多准备工作在脸上涂、那个
嗯、泰勒在脸上涂了油
拿了这个
墨镜很
然后还有大家那个对为什么泰勒就一直感觉脸上油很多，然后他毛发也非常的蜂蜜，泰勒本人的照片我也看过和这个演员非常非常的像，就是眉毛非常的浓密，然后在这个
对的是蛮像的，
对 是很像，然后不是他们要在 Trinity 之前那个奥本海默和他后面那个小男生说就是你要按那个按钮，那个按钮是干什么我忘了、
那个我还真不按钮，可能是一个停止，如果说不成功的话可以把它停止掉，这样子避免就是说
这居然是靠人按的
这个核武器的东西、
嗯、
因为它需要主动触发嘛，
嗯，
所以说相当于是可能不成功我把它终止了之后避免那些就是核原料的损失，因为他们磕磕绊绊几年下来就提取了那么几颗、
嗯、
对，所以说可能是这个东西了，包括就是说爆炸的过程中实际上确实他也实际的反映了你先在一片寂静无声当中先看到那个，实际上这个当中我们可能看到的更多是蘑菇云了、啊、在真实的当中实际上在蘑菇云已经是属于就是说相当于是产生了爆炸产生了一段时间之后形成的这么一个东西，实际上最开始的大家可以去网上去搜就是说当时Trinity引爆的时候的一些照片，它最开始就是一个非常大非常半圆形的一个光球，极度的亮，按照当时他们在场人的回忆就是说极度的亮、
嗯、
所以为什么都需要用电焊工的墨镜或者去看，
他们是离那个爆炸是有
几十公
里
对对对，所以说实际上非常的离谱、
啊、不是
就你就是在一片
几十公里的话不会有辐射、
这个我还专门去查过确实还不太一
样
就是我们先说完爆炸这个事儿、
嗯，
就是他确实一开始就是在一个极度的寂静当中看到一个非常亮的光球起来、
嗯、
然后之后看到蘑菇云慢慢的形成， 可能要在几十秒甚至一分多钟之后，取决于你观察点不一样，声音才会传过来，就像打雷闪电一样。
对，我当时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因为它当时就很亮的光，然后蘑菇云出来了，我当时还庆幸说啊，还好诺兰就是没有把核爆的声音放出来。我开始以为他是想展示，就是在沉默当
中的爆炸当样，
对，在沉默当中更加令人恐惧。还有就是奇爱博士当中最后不是世界毁灭核爆炸，
各
种炸弹，各
种音乐，
没有放的是很优美的音乐，
对对对，
我以为诺兰玩的是这一套，所以我当时还放心了一点，因为我觉得没那么恐怖。结果大概是过了一分钟，
半分钟左右，
然后才那个，就是又是感觉椅子都震动了。
对，那个 IMAX 的效果真的是有一种扑面而来的声浪，然后把椅子都震到了。
啊、而且其实这倒不是最恐怖，最恐怖的还是在倒计时十秒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就是有那种感同身受的恐惧，
对，
就是让人重现了一遍历史的那种感觉。
对，你有一种感觉，就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人类进入到了一个可以轻易毁灭自己的纪元了，还是蛮可怕的一点。
嗯、
对。
然后你说那个
说到那个对辐射的事儿，实际上他们辐射这个事儿呢，当时可能就说从历史实验的角度来说，肯定不像现在大家对于核辐射研究的那么清楚。
对，当时不清楚。
所以说在历次的核爆的这个试验场地，他们都会选这种荒无人烟的地方，比如中国什么罗布泊这种地方、大沙漠当中。但是呢，就是说事实上证明，历史总结来看，对于当地的生态环境都是有影响的，甚至说因为他们那个地方是在新墨西哥州嘛，实际上对于当地的居民在几十年后，因为它这个东西，因为核辐射一方面是现场的这些危害，第二个是大量的这种裂变产生这种核辐射的尘埃，可能怕它什么，就第一比如说在空气当中进入到就是说云层当中，在雨水当中降落下来，或者说是进入到土壤当中最终污染地下水等等的，所以说多多少少就是说这些进行核试验的场地周围肯定是有的，可能只是说不像切尔诺贝利那种那么严重，但是它都是会有污染的。所以说这个对于就是说整个就是说，好在现在基本上大家不用再试验这种事儿。
那些科学家他们，
科学家的话，实际上这个倒是相对人会好一些，就是因为第一，实际上你只要因为就这个要牵扯到就是说你核辐射当中比较厉害的几种东西，因为核辐射基本上会出现阿尔法射线、贝塔射线、伽马射线和中子流几种不同的东西，从上到下每一个的杀伤强度依次增强，同时呢就是越来越难防，越难防护。阿尔法射线实际上是就是氦原子核，氦原子核实际上一张纸就能挡得住，所以就很容易。包括说像就是说你就是说常规的这个贝塔射线实际上是电子流，也可以通过比较简单的防护就可以挡得住。但是我们一旦到了伽马射线，比如说绿巨人就是因为伽马射线突变的，包括更难的中子流这些东西是几乎没有办法，很难去有效防护的，这个是可能对人杀伤最强的。大量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在就是说广岛或者长崎那些不是被核弹炸死那些人，现场那些急性辐射病的人，都是因为在爆炸的现场接受到了大量的中子核的照射，导致它相当于是击碎了你的 DNA， 导致你开始出现人肿啊，就是说病变啊、溃烂啊，这些都是这个原因。但是就是说当这些东西现场急速的这些东西退去了之后，他们比如说在几天之后穿好了防护去现场勘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只要不是长期接触相对还好。
嗯，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科学家不是说好像马上一个个都像去切尔诺贝利拯救那些人一样很快几年之内都死掉了，没有这么夸张。但是对于这个地方的长期污染是有的。
嗯，
包括实际上我还比较好奇呢，就是说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得到有的科学家实际上会比如说戴了一个很薄的手套，就拿着那些用来生产核武器的那些铀的元素，包括他们在装炸弹的时候那些布的元素，
对啊，
也是用手拿的。
其实装炸弹的时候都看的人非常的紧张，好吗？就感觉马上掉出来。
但实际上来说呢，就原子弹这个东西，它第一从核原料铀元素也好布元素也好，实际上它就你直接接触的放射性危害是比较小的，只要你没有什么皮肤的破损啊什么的，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危害，因为它的衰变周期很慢。就布啊铀啊，为什么说核辐射危害很大，就是因为这些元素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都没有办法消化掉，就所谓的半衰期很短。那相对来就是它的衰变的节奏慢的话，它容易产生的放射性的危害短时间内就不强，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可以用手拿着这些核原料的原因。但是呢，就是说如果说强度太高也会有问题，就比如说这之前实际上还会提到，在整个这个曼哈顿工程当中大概一共是造了应该有5到6颗原子弹，不是说我们只有印象当中的投到广岛和长崎的2颗， 一方面就第一个是他们试爆的那颗那个小装置 The Gadget 三位一体的那个实验当中是用掉了一颗，然后呢他们之前还造过一颗，就是说就我们说都说有胖子和瘦子，胖子是丢到长崎的那一颗，瘦子呢是在胖子之前造的另外一种那颗，那颗后来实际上废弃掉了，因为它的点火方式不太好。另外就是小男孩这一颗，实际上好像他们当时说还有一颗呢，是说是投到小仓还是投到哪里，但是没有爆。后来呢实际上一路辗转被运到了苏联，所以苏联当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叫南瓜，据说那个的结构和就是说构建方式和胖子是一模一样的，因为它就是当时没有爆的那颗胖子的同型弹，可能就是因为某些原因最终导致没有爆。之后呢实际上还有大概一到两颗是在他们那个实验室当中，当时没有爆，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他们不需要扔了，就把原子弹送回了洛萨拉莫斯实验室，他们继续在研究。当中还发生过两次不止两次啊，导致好几次就是说实验过程当中的问题，然后就所谓的大家可以网上去搜啊，就所谓科学家徒手去掰原子弹，最终导致两名著名的科学家因为过量接受核辐射急性死亡。
为什么他们要徒手掰、啊、
就是没有办法，就是那个实验当中没有办法、啊、他必须快速的让它的核心分离开才不会导致它自然引爆了，因为已经快要到达、啊、快要到达临界核心了，所以说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就这两个科学家感觉也可以拍一部传记电影。
对，就很离谱的一件事。
那岂不是就是人类的英雄？
真的是很离谱的一件事。所以说就核辐射不是说没有危害，只是说
当然
防护得当的情况之下科学家可以做这个实验，但是第一还是有这些就所谓的恶木核心导致的就实验失误导致科学家死亡，第二个呢就是长期的危害肯定会持续存在。
对，所以这就是核武器为什么这么恐惧，就不像一般的化学的那种火药啊炸弹啊这些，因为它给人心理上造成的恐惧
是
会非常的严重啊。
所以说你回过头来说，你想想就是1954年的时候就说奥本海默被就是电影中拍的这个吊销了安全许可，2022年的时候拜登政府非常离谱的说给他平反、
啊、对对对，
22年恰好是俄乌战争开启的时候、
啊、最后是有字幕出来一段说吗？
最后可能没有说，但是反正就说就这个事儿，实际上去年大家有说到了，
啊就是、
拜登给这个东西
平反了，对，给他们平反。
嗯，但是2022年正好是俄乌战争在打的时候，实际上相当于是当年的核大国又加入到了这么一个全球影响到全球范围的一个局部战争当中。
嗯，
实际上大家对于核这个问题，包括现在就福岛核电站的很多事儿，大家又开始关注起来这个事儿、
嗯。
所以我觉得奥本海默在这个时间点上还是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更多的反思的，除了这个人物本身之外。
哦，当时他们在那个洛萨拉莫斯引爆 Trinity 时候，据说当地有一种植物非常 famously survived， 就是完全存活了下来。因为我是昨天在看那个 IMDB 上面那些事情的时候，就是说奥本海默家的窗帘上面画了这种植物，然后这种植物、
哦、
这种什么什么 tree 我忘记了。然后呢这种植物就是当年存活下来的一种植物，然后我前段时间就是教托福的时候正好做了一篇文章，这种就是特别能够遭受非人化的环境的那种植物叫 tolerant ecotypes， 就这种植物会什么改变自己的基因让自己的后代就适应非常恶劣的环境存活下来、
哎、就是植物中的水熊虫啊，这个生存能力极强。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电影当中还有几段蛮恐怖的画面，就是说奥本海默幻想，就是比如说他在听证会上的时候，他就一直有那种闪光亮着，
哦，感觉他面前是广岛和长崎那些身体溃烂的居民的那种。
不是，那个听证会上只是亮而已、
哦，
但是在后面的时候有两段，就是大家跺脚，因为那个就是投了日本原子弹，然后那个战争胜利之后。不是有一段他幻想地上踩的是焦的尸体吗、
啊、对，
然后人脸上皮肤溃烂啊，这边这样子，
对对对，
实际上那个脸上皮肤掉下来的是诺兰的女儿
啊，对，又夹带私货了继敦刻尔克之后又夹带私货，让他又长大了一些的女儿在这边这个客串了一个角色。
对，这其实真的拍的还是有一点
恐惧、啊、包括还有那个就是说在听证会当中那个检察官不断的质问他，
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一段，
对，那段实际上很像那个很像就是说核爆现场逐渐逐渐亮起来那个状态、
啊、对对对 对， 对，
感觉他的面前好像就像是核爆重新重演了这种，
是的呀。
好的，要不奥本海默先说到这吧，我不小心又岔出去有点远，现在已经2个小时了。
对，但是其实我们已经3个月没有更新，所以稍微录长一点也是没有关系的。
OK， 那么接下来呼噜同学是不是要稍微串一下我们之前看过的片子，你有哪些比较有印象的？确实很久
没聊了。你有印象，因为我现在列了一个表，然后你可以一起看一下。实际上因为我们上一次5月份的时候聊了灌篮高手，然后灌篮高手因为后面实际上是 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因为他的应援场在中国，特别是上海和北京，
持续加映了两三个月之久，一直把这个东西延续到了这个暑假结束的状态。
二延三延，我们是从四月二十号首映去看，实际上它一直二延加上三延，整整放了三个月，一直实际上最后一场是8月26号。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也认识了非常多的新的就是灌篮高手的同好，包括我也参加了很多场应援场。本来实际上如果我们当中做节目的话，我会更加有激情，但现在可能这个稍微又退潮了一点。不过我朋友圈有很多灌篮高手的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他们现在是在日本，因为日本还没有下映，就一直在日本还在继续的看灌篮高手。然后有一场应援我是带着朽木一起去的，然后给你开了一下眼界吧。
嗯，知道你们这些灌友们是怎么搞应援的。
灌人灌人，你觉得怎么样？
反正新奇的体验吧，只能这么说。全场就他那瓜子没几个男生，全是你们这帮。
但是你不觉得很刺激吗？而且灌篮高手实际上我觉得很少很难，就是说再有其他的电影像灌篮高手这样子大家会这么群情激昂，然后会欢呼，因为它毕竟是一场比赛，所以到后面出来很多对抗场啊或者等等，还有一些 CP 场啊等等，这些
玩出花来了。
对，但是后来因为当中实际上我见证了基本上是从应援场开始慢慢慢慢火爆起来，到最后当中也是出了蛮多个瓜，就不详细讲。然后剩下我们在院线看的电影你还有印象的是有比如说比较喜欢的天空之城，我去重新看了，而且天空之城我是看完了之后可以给5颗星。我之前在家里小荧幕看的时候没有感觉这么震撼和这么感动，就很适合大荧幕看。完了之后呢，就是蜘蛛侠 Across the Spider-Verse 这部也还不错，就这个动画片
对还不错。但这部最痛苦的就是它这个故事讲一半然后停住了，就很难受，因为它实际上、
啊、对, 对,
对,
对
到结尾的时候
是
刚刚是回到这边埋下大梗的时候，这个就导致感觉我这一部前面看的很多的东西全是在埋伏笔，所以说我不知道他第三部能不能就是让我觉得这两部加一起值回票价。这一部看的反正是蛮就没有第一部那么惊艳。
是的，不过他当中有蛮多就是很多新的人物，然后还有一些猫咪蜘蛛侠好像。
嗯，对对对，但是我是不是特别喜欢就是说他那100多个蜘蛛侠拦不住一个这个小黑猪的这么一个状态。
我觉得那段
就
有
点眼花缭乱，有点眼花缭乱。
然后蜘蛛侠之后因为上海电影节我去看了好几部，当然都是比较不错，比如说塔尔灵媒、犬神家族、葬礼啊，这些都蛮好的，就不展开说。可以灵媒稍微展开说一下，因为灵媒应该算是我大荧幕上面看的最恐怖的一部电影，是泰国就是拍的恐怖片，因为我特别想在大荧幕看，之前就在国外看过，包括上海电影节也看过一些，都不是很恐怖，灵媒算是最最最恐怖了，大荧幕上面看的。接下来就是闪电侠。
闪电侠，
闪电侠实际上我现在在回忆，我记得我还是挺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就是男主角他叫什么来着 Ezra Miller， 然后我觉得他演的还不错。
对，闪电侠也是就是少数的让我回到了那种就类似像看起源超级英雄电影完完整整说他自己的故事，说的比较就看的比较舒服的一部，而且这个角色确实和这个演员的挺适合他的，真的挺适合他的。
哦，对，我想起来我们当时闪电侠是一个下午连着看，先看了闪电侠然后看了疯狂元素城 Elements
啊，那部这个怎么讲呢，这个我觉得作为皮克斯我就觉得有一点就遇到小年了呗，而且这个片子说话真的就我觉得国内就不要抄疯狂动物城的这个模式把它翻译成疯狂元素城，它和这个疯狂动物城的这个风格完全不一样，虽然也是塑造了一个新的城市了，但是它的深度广度上和 Zootopia 完全不一样。
对，
它实际上是在说一个小的爱情故事，只是借着就是说水火两种元素的这个对立关系来说，和 Zootopia 这种展开一个大的世界的模式完全不一样。
对，但是疯狂元素城我其实还蛮喜欢的，虽然因为我看之前预期也比较低，然后我看完了之后发现其实讲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也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你要和它和比如说 Zootopia 或者 Inside Out 那个世界观来比的话肯定是显得比较狭窄。完了之后呢我们又看了困在心绪里的儿子，这部片子为什么我们要特别提一下呢，是因为当时我们聊过就是有关于讲奥本海默的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嗯，不是奥本海默，阿尔兹海默。
我在说
阿尔兹海默。
啊、哦，对、
嗯，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那一集，因为朽木就是做这个、
专业知识夹带私货，
对，然后那一集我们聊的感觉特别特别的好，然后。因为当时不是导演说要拍三部曲嘛，第二部就是困在心绪里的儿子，是 Hugh Jackman 主演的，但是这部片子实际上你要比起上一部就是差了还是挺大的。
对的，没错。
再接下来就是陈思诚消失的他，我就不想提，我超级恶心这部电影。然后接下来就是到夺宝奇兵了，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大荧幕还是小荧幕都是我第一次看这个印第安纳琼斯的电影，我觉得其实还作为一个单纯的动作片来看还是蛮好看，但是里面的人都活得很奇怪，像卡通人物一样，就怎么飞啊怎么扔啊都不会有任何的事情，
对，就还是那个年代的这种人物设定和这种剧情展现的方式。
对的。然后接下来有一部叫博恒恐惧，为什么我特别说一下，就是 Bo is Afraid， 我们前面聊到弗洛伦斯皮尤，就是他之前演的《仲夏夜惊魂》，我非常喜欢。《仲夏夜惊魂》之前就是同一位导演，之前上一部是《遗传厄运》，他前两部我都非常喜欢，因为这个导演也很年轻。然后《博恒恐惧》是他拍的第三部，《博恒恐惧》我看完了之后，我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我和朽木一起看的。
我还没看完，我都没看下去。
对，你看到大概一个小时，我是把它坚持看完，但是我不知道这部电影在讲什么，我就是。但是他是华金演的，就华金的个人秀，后来我是听了一些，就比如说波米啊、黑水公园啊，就直男分析了一下这部片子，我才看懂他在讲，
知道他的恐惧来源，
就他就很适合直男看这部片子，女生我觉得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然后完了之后接下来就是 Barbie、Barbie 呢，实际上这部片子怎么说呢，我觉得这话题现在很敏感，
对，在
就感觉好像因为 Barbie 和奥本海默就感觉被大家拿来做对比，但实际上我个人感觉这两部的电影的深度就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因为 Barbie 我其实是八月份，当时当然那天我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心情也不是很好，然后电影院也空调非常的冷，所以看完之后我真的是非常失望对 Barbie 这部电影，我觉得它相对来说真的是比较 shallow。 但是你要说 Barbie 是一种新的电影的拍摄手法，就是奥本海默你要说它是一种比较传统老白男的拍摄手法也没错，但我不知道是女权的道路上面 Barbie 这样的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吗，就这个事情很难说。因为为什么，因为 Barbie 的这个导演就是 Greta Gerwig，他就是非常新兴出来一个非常年轻的很喜欢拍女性主义电影的导演。但这个导演之前的两部电影我都不喜欢，一个就是小妇人，一个就是 Lady Bird， 我都觉得他很刻意。然后他特别是在 Barbie 里面他卖口号，就是怎么说喊口号特别的多，而且 Barbie 感觉怎么说比较适合像我学生年龄的女生看，年轻女生看会觉得很欢乐很搞笑很可爱，但是可能到了三十岁以上你再看这部片子你相对就觉得它太浅。就说真正说女权的电影或者是美剧，我真的一直有一部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的，就是大魔王叫
凯特布兰切特，
他演的这部美剧叫做 Miss America， 美国夫人，就真的是非常的好。他讲的是就是在美国女权主义起源，包括左派和右派不同的政见对于这事情的看法，就可以在里面就是解除掉或者是消除掉很多人对女权的误解，包括从头到尾的一个起始的故事。如果说大家有心情就是不看纯商业爆米花电影，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部叫《美国夫人》。但是 Barbie 怎么说呢，就是说看的时候当然很轻松很欢乐很愉快，但除此之外你就觉得也就是那样了。那 Barbie 朽木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对。
然后 Ryan Gosling 呢，我其实一直很喜欢他的，然后 Ryan Gosling 在这部里面就还好吧，就有点过于油腻吧，就是反正因为他想要塑造出来就是男人的对女人的对立面是男人，然后男人都是很油腻，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这个事情，是吧。完了之后 Barbie 之后我又去看了碟中谍七，也是我一个人去看的，然后看了大概凌晨。碟中谍我觉得也还行，就还好。碟中谍呢里面美女很多，就是几大美女。好，然后好像就差不多没了，就是三个月就是哦没有。然后我们最近看了那个国产片
孤注一掷，
然后我们还看了那个 唐诗三百首叫
啊，长安三百，
长安三百里是吧？
差不多吧，叫什么三万里还是什么？
哦，长安三万里，
嗯，
长安三万里和孤注一掷这两部，我觉得都很适合推广给初中生，就是作为
安全。长安三万里真的很推荐，
对，很推荐学生来看。
对，虽然现在就是也有一些争议提到当中，比如说对于什么这个历史的还原，有些地方开始跳出来说你这咋把所有洛阳发生的事儿全安到长安身上了、
嗯、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毕竟只是一部动画演绎的片子，
我觉得是可以让学生非常好的
对
非常愉快的情况下学到很多就是有关古人的知识、啊、
对对，不要较真的情况之下它还是一部很寓教于乐的片子，而且也让我们又重新回顾了一下那些年背过的那些诗了，包括对于李白这个人可能理解也更深刻了一点。对，
然后就是孤注一掷，
孤注一掷，对、
嗯、
孤注一掷现在票房是爆炸了都。
对，孤注一掷就也还好吧，孤注一掷很好笑的是有一天我们是去看什么电影啊，然后在那个电梯里面，然后有个外卖小哥跟我说孤注一掷很难看就不要去看。
有一天对，就是我们反正是去吃海底捞的路上那个电梯里碰到那个外卖小哥，然后问他
哦，我们是去看火山之恋。
哦，对，还看了火山之恋。
对，火山之恋。然后哦，我想起来我还看了记忆，就是阿比查邦的记忆。对的，都是在同一个地方。这些就都还不错，就是如果上映的话基本上只有艺术院线会放映，大家不要错过机会，其实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剩下的话你说说你最近还看了一些其他什么东西？
我基本上没看啥了，我这电影都没看全，当中实际上有几部本来想看的，但是最近因为出差比较多
Barbie
没跟得上。
你也许还可以补得上
Barbie， 我倒还没有想要一个人去补看 Barbie 这么强烈的欲望了。
那个最近我就比较偏荒，我一直都在补那个 Modern Family， 就是摩登家庭，一下子就从第一季一下子就补到了第七季。 Modern Family 其实你也都看过的。
我可能没有看完啊，我最近是又在补生活大爆炸 Big Bang、
嗯、
我又从头再开始看。对，
好，然后接下来现在我们就把这个当中三个月的空档快速的补了一下，我现在心里安慰了一点。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更新，所以说我们就要说一下不定期更新。因为上一次朽木在灌篮高手之后说我们会月更，但实际上就是没有达成，
那只是随便说说。
对，所以说
我后来那个基本上就每周可能经常都要出差跑的这种，而且飞机晚点都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的情况，电影我都看不了更别说录节目了，所以我们还是回归到一个随缘更新的状态吧。
对，然后那我们反正就下一次再见，希望不是明年。
嗯，希望有更好的片子能激起我们聊的兴趣吧。
对的，好的，那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留言一下，就是说在这一段这么长的时间，你们有觉得有什么院线片是非常进电影院值得一看的，包括对奥本海默的感受也可以多多给我们留言。
OK， 我们要不这样先结束吧、
嗯、
大家拜拜
拜拜。Telephone singer ringing, it's too early, don't pick it up. We don't need to, we got everything we need right here, and everything we need is enough. Just so easy when the whole world fits inside of your arms. Do we really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alarm? Wake up slow, wake up slow.Hardly even notice when I try to show you this song is meant to keep you from doing what you're supposed to. Waking up too early, maybe we could sleep. Make you banana pancakes, pretend like it's the weekend now. And we could pretend it all the time. And can't you see that it's just rain?Go outside. Ain't no need, ain't no need. Rain all day and I really, really, really don't mind. Can't you see, can't you see? You gotta wake up.